说这个故事，
你们现在所我们说，现在我们天路客所讲的这些东西，其实是一个检测一个人进入这种语言系统是否专业的一个基本门槛。那么我个人听完了之后呢，我觉得你们是在你们叫什么？叫朗读是吧？
朗读。
我觉得你们是在念，把一个字有感情的把它念出来，而不是在朗读。朗读它是有技巧的。你比如说哈，我们说语言的话的确是非常有魅力，比如说我爱你这三个字啊，那么说它就有这三个字，它就会可以读出不同的东西来。比如说你读一下，
对，
我爱你这三个字啊。
哈哈哈
哈哈！想着
给你
你
这
难
了你。你看，还有一个呢，我告诉你，我先说一下，我告诉你，就是说，在一个教练教一个孩子去跑步的时候，这个孩子因为周边有女孩子，他说 no， 我不跑。等他走了之后再跑，教练却回答了一句什么呢？作为一个运动专业的运动员。它是有竞技标准的，在任何的环境下，你作为一个专业的人就必须有投入。所以说你如果是我们说搞语言，你是在这个行当里面的时候，如果新闻联播你要播的时候，因为你的父母离你而去，你愁着脸今天新闻联播，那肯定是不行的，因为你非不专业。所以说我们有一个前提，就是你如果你最后要参加比赛，或者说你还要对这么多观众去的话，一定要把自己的这种羞愧或者什么的，无论自己错与对要除掉，因为它是有竞技性的因为它是有职业需求的。所以说在我们尤其是那我们周边人没有任何人笑话你，他我们还是都想研究这个东西的时候，你就要把这个东西背弃掉，因为它是挡在你想进步的前面的一个平台好，你说你就按自己的理解我爱你就这三个字，你看你怎么说，我们每个人这样都落一遍啊。
我爱你。
好，非常好。你
我爱你。
对，好，
我来。
你我们一个一个一个一个好，那你说
我爱你
很有特点是吧？
我
哎，好，
谢谢。我没说过。
那就要说嘛。
没有，我是老听了，没说过。
哇，老听了，
所以
谢谢。
老是别人在跟你说。
我现在就要打破自己重塑自己。
我没说过。
我们圣经上有讲嘛，要想重塑一个人，先打破一个人，我们就升华了，是吧？来，你开始，随便没关系。
你说神呢，我爱你，还是好要有一个对象。
我说爱你。
我说爱你，加了一个字。
对，就我爱你是吧？就刚才你。
我爱你。
你。
我爱你。
把爱加点不同的重音。
我也不太知道怎么说。
想怎么样怎么说嘛。
我爱你。
好，我们所有人。刚才都说过了，你告诉我留意印象最深的是他。所以说你看就这么简单的三个字，我们却发现他运用不同的东西，我们会印象完全不一样。 OK， 你是一个节目主持人，你是一个那个话筒当中大家所有人可以说想，可能如果是大家都能听到的话，全世界亿万观众要听你一个人的声音，怎么样给别人留下这个声音，让人家记忆的能记住，还是睡觉了第二天就忘记你是谁了。那忘记你是谁了，我们说崔健是我们中国的摇滚乐的始祖，他是评价一个人的歌曲，他说最简单，他没有主流和非主流之分，就是这个歌曲你听了之后你是否能浮想联翩，能浮想联翩这就是好歌，让你过后听完就忘了这就是坏歌所以说你的声音在整个你的留下过程当中是否可以让别人留下怦然心动的感觉，或者浮想联翩，或者让人家记住，这就是看你的本事了。那这里面说是不是有规律？有。你比如说现在我爱你这三个字，我们把它分开看你比如说我 爱你，谁爱呀？我不是他，你强调的是我，以我为中心，把前面两个分开呢？我爱你，这个又变了，不是说我了，我爱的是谁？对象是谁？是你，而不是他。你看他随便这样的拆解，我们都可以问。那么刚才他说的有调值，我爱你，是吧？我爱你。哎，你看这个就完全不同了。我强调了你的重音和它的调值的往下，我爱你，是吧？我爱你，你看这完全就
听出来是反义词。
对
对
对，
要你要不是说反义词，你就是说让特别吸引，就是也
对
注意
这个要根据你的需求来。所以说我们今天先讲一个叫调值。什么叫调值呢？比如说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后面的音你会发现它有上和下，这就是调值，就一句话的最后一个音，这就是调值的体现。那我们讲啊，我们比如说讲一个，这是我的杯子，我们每个人都说，我们用现在用声调，调值往上，哎，我们都说一遍啊，这是我的杯子，对吗？你说一下，来，来，七，
这是我的杯子。
对，也对，也对，你来，那你说。
嗯，这是我的杯子。
你看，这是我的杯子，错了，错了。我要子要起来，我们就简单说，我们不用说一句话了。我说杯子，杯子，杯子，这是往上的。来，你再说一遍。
这是
就杯子，就杯子来。
就杯子，就是重点的杯
子。杯
子，
这是往上，调值往上，我们说往上来，一百七。
这是我的杯子，杯子。别往上了
啊，对吗？对啊，
这是我的杯子。
对，你看我们形成一种语言习惯，老是往下的，所以说的话我们很少能往上的体会。我是让你们体会一下往上的。来，您说。这是我的杯子，杯子。
这是我的杯子。
对，非常好。
这是我的杯子。
也是，你这个是疑，那我们就发现它是有个规律哈，所有疑问其实都是往上的。那么说我们跟别人交流的时候，我说我疑问，我问你，这是我的杯子，人说这不是要疑问的，人吓一跳，是我也没说是我的呀，是吧？你说这是我的杯子，这是我的杯子，这是疑问怎么办？有人随口，这是我的杯子啊，往上，调着往上，你说
这是我的杯子，
对，
这是我的杯子
啊。
我有一个疑问，因为我们在学习语言的时候，我也中文系毕业的，因为在讲到就是说有些字它属于一种辅助字，就是发轻音的。
我们先讲规律，因为这是什么涉及到语言变音。
所以你说杯子，那我们肯定是读杯子，就像我们读妈妈，台湾人是妈妈。
我先是妈
妈。
前提我先强调调值，我只是另一个例子，我让你拐往上拐，
我也不知道怎么拐这个词。 OK， 杯子，杯子，杯，
因为带个那个什么话，就是
杯子
按说那个什么就要加个妈，对吧？
哎，
如果是问的话，
哎，
那个词如果上，
这就是我们中国人的思维。 No、我们中国人是 A 或者 B， No， 它还有 C， 它有 D， 它有 N。所以说一个东西一个花你可以读一万种方式，所以说我只是给你限定一个，我给你一个东西让你把它调制出来。就像我听你们的朗读，你们不同的人，乞丐，给我一个杯子吧，高傲的富人，把杯子给我拿过来，高傲的皇帝，朋友们，把杯子盛上来，上帝是吧？你完全不同，你们的没有变化，几乎是没有变化。所以我现在就是训练你们，一个东西，不管是什么东西，你就能把它弄出来的不同的东西啊，我是这个意思，你看。所以说我举的例子可以随便举啊，你再来。
啊，我以为我过了呢。
我觉得现在还是，比如说给你得满分的应该100分的话，现在是95分，还差5分。
OK， 那我这个词我怎么样也弄不出调来。
疑问。
OK， 这是我的杯子。
杯子。还是杯子，子，你一直往那拉，不要把它取吞掉。
这是我的杯子。
哎，对，就这样。你说。
杯子。
对，非常好。 哦，他这边的话，我看他的语言的功底还是蛮好的，哎，不错啊，
随便发一声
啊，随便随便很好。完了之后，这是一个调职的问题，我们再总结一下哈。我们发现，他往上和往下，我们发现他的规律是不同的，给人的感觉也是不同的啊。新闻联播，新闻联播，那肯定是后面死人的，是吧？中央领导可能死了，前面的就是正常的。那么我说在宣传前面边，那个叫什么？他说，那个我们经常有那个世界杯开始的时候，那个时候哈，观众朋友们，您现在在收看的是第2002年世界杯总决赛，你看兴奋啊！观众朋友们，您现在收看的是2002年世界杯总决赛。肯定那时候发生什么爆炸了，是不是？所以说，你看你们在做宣传片的时候，为什么说让你调职往上？就他有种兴奋、现场感。那我们说的话，刚才我们说一个人偷盗了之后，我们回答的，最后回答的，我们就会有两种不同的概念。是不是你偷的？不是啊，心虚，肯定他偷的。是不是你偷的？不是。哎，非常坚定，那起码的话，我相信他30%。那个前面那个，基本上到10%，我都在怀疑，是吧？所以说，这种语气的肯定与否，你跟面试，那么说的话，这个就是这样。我的步骤1、2、3 ，OK， 这是我处理这个程序的步骤。我的步骤是1、2、3，这是我的这个处理程序的步骤。那人家看你很心虚啊，这到底是你的还是别人的还是怎么回事，心里没底。当我们发现一个人的降调的时候，肯定啊，那么当哀愁的时候，说一个人去世离我而去的话，降调，这个人走了，我的父亲母亲没了。有这么说的吗？那完蛋了，这个人怎么疯了呢？是不是啊？我说那说这样说，精神错乱的时候一定是上吊，是吧？打架，你怎么的？没有，你怎么的？这个肯定够狠的，要发狠了。
收藏。
哎，我们说，你看他降调的话，马上就会显示的不同。尤其在读故事的时候，你要人给人家一种什么样的感觉，他的调他就有区别了。如果你老是那么降，那感觉的话，这个就肯定不对了。啊，如果你的通篇全都是这样的话，你就想想你这篇文章是不是我哪儿会有问题了？啊，虽然我是读一个非常比如说沉闷的东西，或者说这个人，当然了，除非你这个领导人死去的致哀悼词，啊，你这个，但是我们发现现在的话，我发现离我们而去的有些好哥们儿，是不是《非诚勿扰二》？我不知道你们看过没有？啊，他在这的话也挺幽默的。
你说葛优演的？
对啊，这小子终于离我们去了。
哦，
我们终于不用问他费他烦了。但是我们怀念他。啊，你看这种高低的起伏，会给留下人非常深刻的印象。啊，所以说不是他离我们去了，这小子很烦。你看，跟我这小子真的很烦啊。但是我们想念他。你看他这种，你看一下子就给人一种触动心灵的感觉，鼻子唰就憋酸了。这种高低的起伏啊，就像我要吓唬你，你看我可以把你带成很平静，我说比如那个叫夜慢慢深了，所有人都睡着了，突然走廊里传来了啪啪啪的脚步声，门慢慢开了，被吓一跳，为什么？高低起伏啊，高低起伏。当然，我刚才也用了一个语境，我慢慢的把你带进，啪一冲你一下，你感觉害怕。所以说，这种会让人家感觉有精神，而你说的时候，尤其在演讲台上的时候，不会让别人感觉到困乏啊。我说这个调职啊，我们它是有各种各样的规律的哈，我就暂时不说的太深。我第二个呢，我们讲重音，那个笔是在哪里？哪个笔？这个。
哎，这个小的笔吧，哎。所以你调职跟语气还不一样。
哎，对。 调值是最后一个音啊，音的音的
调值可能是最后一个音
啊。重音呢，我们会发现，刚才是说哈，我爱你，它的重音落到哪里了？
最后一个。
对，说对了，就是它的重音是可以到处的落的，根据你的需求我们来落，但是它有一定规律，比如说太阳。啊，那我们说的话，太阳我们往往的重音就落到前面了，没有说太阳，除非你有意思搞笑啊。他叫孙小迪，他叫孙小迪。哎呀，孙小迪一般姓重音，是不是啊？一往往是我们说的读名字名词或者什么词的话，一般都放到前面啊，重音一般的规律是在前面，那么很少放到后面的时候，除非你想突出后面的时候啊，你想突出一种感觉。 OK， 一般来讲我说再见啊，谢谢啊，你好啊，都是放在重音放到前面的啊。那么重音呢，它有强调的作用，我强调什么，比如说刚才我爱你，强调，重音也有突出这样的一个作用啊。那么说我在画的时候，等会儿会给你们画调值呢，我会这样的标志啊，这个我觉得你们应该记一下，因为调值我会比如说往上箭头，就是调值往上，往下箭头调值往下，重音呢我会在某个东西下面放点儿，就是一个比如说重音，那我重字我放了个点，它的音在前面，就是重音在前面，这是我的习惯性的标识。所以你们以后呢，就这个非常好用，等会儿我告诉你为什么好用，就这些符号非常好用，这是重音啊，强调一个什么什么强调，这是强调啊的作用。那么这是重音，那么我们还有一个呢，我们也经常的话会用到，叫做停顿啊。
那个绿的笔写的那上面，
细的笔太小，不是太细，
我
看你停顿，停顿是什么呢？
marker 就可以了。
停顿呢，往往的话，我是用竖线，在一个后面的东西，我会用一个竖线或者双竖线，这就大停了，这是小停，大停。来进行表示。那我们说停顿有什么作用呢？比如说我说我叫冯超，这是 A， B 呢我叫冯超，你告诉我你是 A 印象深刻还是 B 印象深刻？
B
对，我叫冯超，我叫冯超。你看我们说，你说一个停顿我就这么大的区别，是的，所以说这就是
李英。
对，我叫红花啊，看我用的花是用的是升调还是降调？
升调。
对，因为我阳光，我是红花，我就给人一种很压抑的感觉，我很有地位。我叫冯超，我很深沉。
他会升上去，如果那个最后那个字是另外一个音调，就容易掉下来。所以超也
容易，你一说容易，那就需要练了，那就需要练了。你说的是什么呢？我们叫阴平、阳平、上声、去声，
对
吧？一声、二声、三声、四声，啊的时候，可能就不大容易了啊。但是啊的时候呢，这个时候刚才我们说，你们经常会犯一个，比如说啊子我。啊，比如说这个我是第三声是吧？你们经常是我，这个时候我们说这个叫不规范的，叫什么叫吞字？它每个字是有它音长的，我完整的，我 OK 缩小。我们说这样的，如果在普通话等级测试里面要扣分的，扣0.5分啊，明白？所以我要发完整，尤其是你在你们会发现，在。主持的，因为他那个数字音数字的录的时候，你们还没有掌握规律，其实拖一点音会更好听。
数字
不是，就是你的录的 录的东西都是数字嘛，转到电转到电脑上，这都是数码的都这些东西，其实你稍微推一点，哎，反倒更好听。
那你学
电视的时候也是这样，
你学
那没录音，录音你听不出来的。等会儿的话可以给你们录一下，完了之后你们稍微推一点，其实有的时候会反映出这个，尤其是女性会反映出她的柔美会比较好。但是我字不管是男女你都要把它读，就像这种要把它读完整，除非那个语境不同。哇，这那个谁来冲锋，哇，不能，我得唱戏呢，这得唱戏，这不行啊。就是您他要根据不同的情况之下，但是一般来讲第三声的话你要读完整，往往第三声的时候是考验一个人是否能吞字，一个你要读单词一个单个的词的时候很容易出来。我刚才说停顿，我为什么有双数线呢？双数线往往是段与段之间要大停啊。我们都知道一般是规律来讲啊，逗号是根据情况停，就是你看我们那里有逗号，哎，有逗号，逗号呢是根据情况停，句号呢是必须停，句号是必须停，那段与段之间呢是要大停，这是一个基本规律啊。我们看一篇文章，它这个段到另一段，你要这个诗词到这个诗词，它是四个八个字，好一个句号，你到下一个了，你中间肯定要大停啊。这停多少根据自己的一个掌握，但是我告诉你们，一篇题目和正文一般要最少三秒，啊，比如你读一个题目，卖火柴的小女孩，一、二、三，完了之后再读，卖火柴的小女孩，马上就读，这一看就非专业，啊，题目和正文是一定要停的，这是必须停的，段与段之间也要停，啊，它既然能分段的话，那么我们说从另一个到接着呢，一定要，这都是属于大停的，句号一般来讲基本都要停，对逗号根据你的情况，你自己的话根据那个整个的反应来。当然了，我说的这逗号，如果他对没有像红花的这个中文的这个基础，他有的时候乱标，那你就要把它改一改。有的时候逗号句号他随便乱用，那你就要改一改了。就是除非你看人家，我想是莫言，他肯定不会乱用的，那你就照他那读就行了。但是呢，还有一种情况是什么？根据你的语言习惯。也可以进行修改啊，所以说那个逗号和句号，你的语言你觉得我就要这么反应，那改了就改了，那也没有什么啊。所以说的话，你就有的时候的话，你说它明明是个句号，我就把它改成逗号，直接连读了啊，那可以，就是也一般的话就没有确切的说非要怎么样，不，这不是科学，这是艺术，艺术完全按科学来的话，那就麻烦了。你告诉我多少年出一个毕加索，我画100张画我就成为毕加索了，那不可能的事情。就这个东西一定不是量变到质变的。你多少量可能也达不到质变，突然有一天你悟了，可能就读了几首，啪一下就窍就开了，你就什么东西你就好像融会贯通了，什么东西你都有灵感，都能反映出自己的特点。那个时候那就是我们说这个量变，你说苏老师我要读多少篇，我很难告诉你啊，这是停顿的作用。最后我还有讲一个什么呢，叫做语境，语言的语环境叫语境啊。语境呢，对一个我们说广播者来讲的话非常重要，就是它涉及到什么呢？我们说一个文章的灵魂是什么？感情，你怎么运用感情？你怎么把人带入一种环境当中？你默默地坐在话筒前面，唰，周边的已经不是你的家了，变成一个清新的大自然，在茫茫的草原上，有几头野猪在拱着地。哎，那种感觉，就是你要整个的你自己的脑子当中都没有那个图像，你再说出来什么都没有，那只能说你在念字，你连自己的脑中在播这篇文章或者是说这首诗词的时候，你都没有一个整个想象的空间，那么 OK， 那你读那东西，你可以想象别人能想象到什么呢？这个爸爸拿起了刀，手在颤抖，慢慢的走向自己的儿子，他要杀了他们。那种紧张，那种焦，你自己都不紧张起来。就是我们说的话，有一个那个叫什么，一个非常出名的导演，他们说我们在 读那个，就是他们是拍一个片子嘛，拍一个片子他们都是相互接吻啊或者什么的，他要录那个声音啊，那怎么办？他说我没跟人接吻过，我没怎么怎么，我把手给你，我把我的手给你。导演说，你说你亲嘛，最后他把那手整个都含到嘴巴里面去了，完了之后出来的效果非常好，所以整个他就已经忘记了自己在一个什么的环境当中。你是专业的记者，贝克汉姆不应该，他踢足球，他到了球场上，你就是专业的人，你要按职业化的来。你是一个职业的人，那就按做什么事就按职业的来。所以我说什么，到那里面，你看那个一个播音室里面，一个空间里面，我拿个麦克风在这啊又哭又叫的话，外面可能笑话他。你看他自己根本没有这样，因为他露出的效果，他要达到这种程度。我们看的动画片，你看那个怪物史莱克，那个英文的，你看人家配音，哪有一个感觉哎我笑不好意思，那完蛋了，就你我给你1000万美元 OK 你值这个钱吗？不值 OK。 所以说的话，你一定要达到那个效果，要去疯，要去爆。你看有的又蹦又跳的在那里面，就是投入，就是你要给，不管你是我刚刚第一次做那个电台的直播的时候，我心惊胆战，我怎么办？在外面跑圈儿。第一次做的时候我真跑圈，因为我要让我的所有的细胞全部兴奋起来。
那你不是气喘吁吁的吗？
啊，不会啊，因为的话我知道它的秒数是多少。我那个时候那它有表的嘛，我什么时候要进去，我在外面先跑圈，跑圈跑圈跑圈跑圈跑差不多了，深呼吸过去。哎，各位朋友们，哎，各位的珠海的各位朋友们，你现在听到 FM 95.8啊，我是你们的亲切的 DJ 哎小迪。我就整个人就开始兴奋起来啊！晚上的时候我就不这样，12点多的时候的话不敢这样，人家都在睡觉呢，听夜话。你说你这样不行，我经常拉长，你能睡着最好，睡不着的话你就跟我一起探讨人生，没关系啊。其实我的目的其实也并不是说非得让探讨人生，你能睡着最好，有一个安稳的觉 OK， 我会把我的声音拉长，没错，你说的是对的，有的时候心灵的放松就是这样。哎，你看我的目，你的目的是什么？不是让他非要听，非要听，没关系，睡着睡着睡着啊！我在尽量把我的节奏感变成差不多啊，他们就听得舒服，睡着了。第二天他也记不住我说了什么啊，但是他那个唯一记住什么，这个觉睡得真好，我只要听他，我的觉睡得好，
不用前面
一样啊。所以说他的收听率是特别高，就是这样子。所以 OK。那你服务的，你要给人什么东西啊？什么时候放？所以说的话，就语境，你要把你自己带入那种语言环境当中，太重要了。还有一个，这里面那个说几个，就是那个平时的话，你们一定要注意的，的，这全要清读。
的或者是了。
的地的了，全要清读。就是你比如说这是谁的，这是谁的，完了你看非专业，这是谁的，这是谁的，这一定要一带而过，这都是轻读音啊，没有，这不是，这完全不是重读的啊。还有一个1988年4月5日，这个日如果你读日的话，一听你就是非专业。
这个日要读好，不论他写的日
不日，只要读必须说好。
是吗？
对啊，你看中央电视台没有读日的啊，都是读好。
为什么？
1988年，这是个语言的规定。
我好像听到过读日的呀。
啊，那就不对。
有读日的。
那不对。
那是我贴什么课？
可能有啊。
那不对。
王大哥，我们贴的课不专业。为什么这个日要改成号呢？
号好听。完了之后，这是整个的语言的习惯。你播音界的话，
播音界的
行规，
对吧？
对，这必须是这样子的。
就是你播成号就表示你专业了。
啊，就是你懂啊！你要都觉得
从此
4月5日，
从此以后就不能改号。
你说这你肯定是4月5号。
以后在哪里看这日就没日了。
嗯，
就不成号了。
这是多少号？那个大致呢？还有一个呢，我也跟你讲啊。这个叫做，我看还有一个，我的习惯啊，波浪线代表这个事情呢，要有感情的读， 有感情的毒。横线代表，比如说我是88年4月，我这个横了，我看那就是1988年4月啊，就是这个叫连读，横线代表连读啊，这是我的一个，等会儿我给你们画段落的一个习惯。
这个是谁给你啊？这些符号？
不，这个你这些符号的话，我告诉你，你会了，你以后再画的话，你会读东西会非常的容易。
啊，所以我们可以自己标上。
对对对对，我告诉你一个我的习惯，
哦、
你们可以就根据你自己。但是的话，如果是大家都统一的话，你们天路客哈。那么以后我们再比如说这篇文章是个非常重要的文章，来我们共同研导一下，我是这么画的，大家按我这个方法你们读一下，因为大家都懂嘛，都是这么画就明白了，一读他说哎，好像这个应该调子应该往下可能更好，你看你们就基本都懂了，就在你们这个你就像你们的密码一样啊，你们大家都懂的话，你们探讨起来就简单了，就他一个他一个他一个这样探讨起来，他说往下是调子往上，你说往下的这麻烦。就像我来到美国，他们说什么东西越研究他们叫做下游，我们美国是吧，中国的就叫上游啊，你看这一下就拧了，其实都是往深了里面去探讨，所以美国和中国的叫法就不一样啊。
我还有一个问题，就是
林翔，
不是、就是那个你刚才说的德什么聊那个，还有一个就是比如说那个说什么没事儿了，
没事儿呢，
没事
那是儿化音，
没事儿，
儿
化音，
没事儿。
还有一个就是，对，就类似这种儿化音，还有一个
玩儿化音，
对，就是这
玩
儿，还有一个什么，就类似这种的话怎么读啊？
怎么读？
这个不没法读了啊。
你比如说哈，这花儿，
小
花儿就是不，这是花，就不能这么读。花一定是带儿化音的，这是必须带儿化音的。这是花。
有一个说是小事儿。
对，这是个小事儿。
这是个小事儿。
对，这是个小事儿，一定是带儿化
音
的。对，这是儿化音的。
但儿化音不能随便。
红花。
对呀，
你不能随便。
红花。
从此以后，
但因为它文章上没有儿，文章
上
没有
儿，
这叫你红花了。
我叫
小
红花。
小花就看。
啊，还有一个呢，我为什么没有儿化音？其实还有个变音。前面是第几音道，第几音调，后面是变的，这个东西百度里面都有。
对，
你比如说变音，你可以百度里面搜一下，这个都有。但这个涉及到比较专业，有的时候这个需要练。这我今天就这一段时间讲，你们记不住的。
啊，
所以说的话，
嗯，
你说。
我问一个问题，那个地哈，德地德，德和那个德都是念德，这个地应该也是念德吧？
哪个？
这个
啊，
还是不同的。
不同。你说比如说我们目的地地目的
地对对，当然土地这个时候它当做一个名词来讲，
对，
但是有时候是念德，
高兴的笑，
对，
高兴的笑了，
高兴的德，
也有的时候也念德，这个有的时候你念德，
对
啊，对，念德，这没有念德的时候，没有发现这个念德的时候，
应该有
地有啊，高兴的笑了，那个地就是
慢慢的跑，
高兴的
跑，
高兴的笑
也是地，
后面我说德地德的应用主要是看后面的词，这后面的词，后面哎，对，动词或者名词或者形容词，啊，你这个也在百度上你搜一下，我的地德的应用，
比如说他亲切的说，
啊，
他亲切的说，这个德
说是动词，应该是亲切的，应该是德，亲切的说，
亲切
的
说，
亲切的
不
是亲切的，亲切的，亲切的，
应
该是应该在德，
应该是
地，亲切的，
但是还是念，还是
念，
念
的，还是念
那个德，双人德那个德是后面应该是形容词，
对呀，
啊，对，
名词，前
头是副词，
如果是名词的话，前面的话都是
有白字旁的，
动
词就是土字旁。
对，
形容词就是
对，
这么
细
的，
对对
对，
不愧是你们俩，这么细的。
所以说的话，我说这些东西它是涉及到非常专业的东西，还有语音变调，前面是调值是多少，不是那个阴平阳平上面的那个，它后面就要变调。但是你们这是在美国，所以有的时候的话就不用太，哎，对你不用太去讲究这些东西了啊，因为
有吧，我曾经问过冯超两个字儿哈，就是一个是熟，实际上我看到那个字典上面其实两个字
都有，
应该是对，没有叫做熟了。我们上柿子熟了，就是熟字。然后还有一个字是
熟悉，
熟悉就是应该熟。
是，还有另外一个字，那天我也问过。
不是，比如说那个
结束。
一二一，我看那个不叫立
正，
立正立立乐意立正正立正，不
力争，力争。
这两个字不是
这
两个
字，不是
它是有一个。
不，你如果你都是第四个，第四个的话，一定要打个去声，
去
都是去声的话，不是那个前面的音要变，
要读
第三
声，要读一下。但是这个两
个字，力争，力争，力。力，哎，我这要怎么？我这个方法，咱这个字，
介绍是力争的两个。
哎，对，有点啊。
他
我忘了是后面的音变还是前面的音
变。前面一般是前面那个字要读三声。
嗯、对，完了之后，主要是你要发现两个词的声就调值啊，尤其是第三声和第四声的时候，它就肯定要有所变化啊。这个的话，因为今天我也没带那个东西，本来的话我有一套东西的可以带给你们，啊、嗯，以后的话我传给你们可以。
那就是说，比如说在主持人风格里面啊，
嗯、
就是说现在的话，就是大家如果后来看到港台来的、
嗯，
他们的普通话也不标准，
嗯，
但是呢，他们好像让别人就觉得哎，就比较喜欢他们，
很放松是吧？
哎，很放松，他们很爱开玩笑。
你说的很好。
温情。
就是我们会发现呢，现在所有的包括你看湖南卫视，
嗯，
所有的综艺节目大陆做得好的，没有像董卿这样的，中央电视台的所有的都做不好综艺节目。我们说包括那个除了那个春节联欢晚会啊，就他那个风咱们已经习惯了，但是如果是真的做综艺的话，他真不行。所以说现在的整个中国都偏向于，就是你要像不是，绝对不偏向台湾。台湾在偏向中国，往中国大陆，因为现在以前做的娱乐最好的是美国，完其次是韩国和日本，完之后是台湾，然后最后才到大陆。现在不行了，台湾已经慢慢的衰落下去了。就包括日本现在和韩国现在也在看中国的，我是歌手，韩国的本来我是歌手做的很好，可是中国的市场太大，它的影响力，你像美国都知道了，韩国的什么我是歌手没人听，中国的我是歌手哇都在听。所以它的影响力现在在不断的突出，就是美国完了就中国，现在有点是又往这方面在走啊。所以说那个你刚才说到风格的时候，我们会有一个什么世界十大朗诵，就是演讲，十大演讲，其中有一个叫丘吉尔的演讲，他一共才说了四个字，为什么就可以到十大？我形容一下，当天呢，伦敦已经被炸得体无完肤，被德国，完了之后呢。丘吉尔和他的随从去剑桥去演讲，论那是冬天，披着个大衣，啪啪啪走到台前，完了之后，大衣拿下来给他的随从，看了大家一共14分钟，静静的看了14分钟，之后举起自己的右手，说了四个字，叫永不放弃，披上大衣走了，全场14分钟掌声，被称为世界上非常优秀的十大演讲之一。你告诉我他为什么就说了四个字就能成为十大演讲？你告诉我他是学过的吗？学过朗诵的吗？学过绕口令的吗？学过什么 ？No。我说
我
对
我认为语境就是语境
对，
我
这个还不是
很大的。
我是说什么呢？是他对事物的理解。
对，是那个环境。
事物理解的越深刻，一篇文章你对事物的理解，你对这篇文章的理解越深刻。你会发现越与众不同，这时候我们涉及到一个一定的数量，这时候开始的时候数量一定是起到关键的作用的。你会发现你在读一篇第一次读和第十遍读完全不一样，那种感觉完全不一样，但第十遍和第三十遍也完全不一样，到后来的话可能会有几遍的有些差异哈，有的可能50遍就有感觉了，有的100遍才有感觉，但是你这种量的积累确实会给你带来不一样的感觉。比如说开始的时候真的是勤能补拙，在开始的时候你不管你智商高低，开始的时候大家不努力前面都白扯，智商高和悟性高在什么时候起我们对这文章的理解就发现了，就是已经到顶，大家都感觉没感觉了，也不知道应该怎么走了，这时候有天生有悟性的人出来了，啪，这个时候他的基因起到作用。你说他的天分，你说他嗓音子也不好，我那嗓音条件好，只有在大家都到这种程度的时候，啪，他的那个跳出来，啊，他会形成他的自己的一些个性出来。但是呢，我觉得一个文章真正能读出个性，一定是对他的理解，我对人生的感悟，我对事物的理解。那么我在读的时候就会不同。你看赵忠祥在读《动物世界》的成为经典，哇，听他的简直就是 融入到大自然当中，太美了。那种你想他没有对自然的理解，对这种社会的认知和文字的这种把握，他读不出那种东西来。所以说的话，丘吉尔也是，丘吉尔之是啊，我们英国就剩什么了，就剩精神，就这样打，就大家在消耗，我们唯一剩的就是精神啊。那我就要告诉你们，永不放弃，这是我们英国人日不落帝国的这种精神。哇，大家鼓掌，唤起了大家那种心。其实他这个四个字谁都可以用，可是他用在那个当时的地点时间，所以说他对那种事物的理解，我说高手。所以说我在所有读，我听这个人读的时候，我就能知道他对这个文章的理解有多深，尤其是古诗词的时候啊，他怎么停顿的，他怎么运用的，他怎么运用高低起伏的那种地方，哇，我就说哇太棒了啊。有一个叫做你这有电脑的，电脑，我们叫做，我看那个叫什么来着，有个小孩读再别康桥，读再别康桥，有个小孩读的完美，我觉得完美，太完美，一个小孩叫什么名字，你写再别康桥，
是中文的还是英文？
再别康桥，徐志摩的，这么出名的人。
不是，我就说你说读得好的那个。
那个小孩。
哇，小孩你念得好，真的。
他把那个所有的语言技巧，我在不知道的时候，我教给孩子，我说，哎呦，比我都高。当然，他一定是有非常专业的人去指导了，但是他能读出这种东西的话，一定是真的是每个字，这个小孩一定有天分。他对爱你说能怎么理解，
对，
但是他竟然能读成那样，哇，我觉得叫什么仔呀、啊、什么仔，
是儿童朗诵，
不是，你不要读，你就再别康桥打视频，这叫什么仔，百度里面，对，那个叫什么仔来着，强仔啊，还叫什么，他叫一个，
我有一个问题，
哎，你说，
就像冯超刚才提到说跟香港的比较，然后我那时候进那个新岛的时候，新岛因为主要都是台湾人把持嘛，然后那个汤林，我想大家都知道，然后汤林就给了我四个字的评价，叫字正腔圆，
很好啊，
就是我当时我就很纳闷，我就觉得字正腔圆有什么不好的，我觉得大陆的听的那些什么中央台的播音都是字正腔圆的，我觉得 perfect OK， 我就一点没有反感哈、但是后来我就说这几年下来我就慢慢在琢磨字正腔圆，我就一直在想我自己为什么是字正腔圆。有一天我就突然在想说，我就在琢磨，就说台湾跟大陆有一个很大的区别，就是如果你去听他们的他们播新闻，这个调就完全不一样的，尤其汤林，我很喜欢听汤林播，就是他给我的感觉就是特亲切，特别亲切，就是他那个很柔，就是他的那个说的话，而不像就是大陆的，就是大陆有一个调，就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出来的人，
新闻腔，
他就是新闻腔，所以汤林就是说，你为什么平时说话挺好的，你为什么一到那个电，那个麦克风前面那个调就出来了？我说我不知道，我真的不知道。可能我就是小时候听多了，就是
你的叫做播音腔的话已经习惯了，一个习惯的就很难改，
播音我也没有播过，
因为你的环境，对呀，你的环境已经
习惯了，就是说好像那个，所以
习惯流露真感情，
对，就习惯了说话的语音啊、节奏啊，然后这些都
想
法。那天我对马欣讲，所以我平常跟你说话的时候这样，
对，
你好，我叫小迪，我们今天认识了，非常荣幸。
我天哪！
哎，你麻烦第二
张，我这样真的，我这儿啊，这儿我们这儿呢，婚礼举办婚礼的时候，大陆来的父母，总是要父母要发言，是不是？
对。
那我经常我到那边帮人家拍婚礼的话，经常就是大陆父母来发言的时候呢，我经常就是要笑翻，哇，这就是首长在做报告，
对，
就那个调，其实他们在，不见得他们在国内是做干部，但是呢，他一在那个场合一看到大家是举杯喝酒。我想在场景上面肯定是人民大会堂，我现在进去来了，我要庄重宣告。
我跟你说，
真的就是潜移默化。
那些人还真不一定是，就是说没，就我们说没身份的人，说不定在大陆的话，还真得有点身份。那个现在南方哈、 尤其是南方广东人一般这样的很少，你说老百姓这样说的很少，哎呀我也说不出什么什么来啊，大家吃好喝好，就一般老百姓一般这样的，就是很紧张也说不出什么来的，哎，如果是都是亲戚他就很放得开，哎，大家好，哎，而且的话那个温州那婚礼那才搞笑呢，就是你到每一桌敬酒，那个敬酒的那个新郎新娘反倒没什么，但他爸妈可受累了，他要呢哈，比如说您这个马桶盖他们都做好的这些，你要马桶盖套到你的老婆这里拿个绳，完了之后你扮成猪八戒，他们道具都给你弄好了，你要全场给我走一圈，要不我们就不喝。完之后叭叭叭走，背着他老婆猪八戒背媳妇，完了之后他全场背一圈，完之后大家就喝。温州的话搞得很好笑的，我们笑得跟前眼后合，每次
的。所以我就觉得现在就是说大家喜欢的就是比较就是生活化的，比较说我们当时天路客刚刚开始，我跟大家一说这个主意的话，很多人都还怀疑，就是说觉得现在还有人听这种吗？就是要来把它朗读啊，就是说我已经说了，我就是说我们是要生活化，我们是朗读不是朗诵什么，但是还是有一种怀疑，我自己也心里没底，就是说还有人，因为现在的话，尤其是在北美，我们这儿的话，就是说港台北美华人嘛，我们就讲北美华人这个圈子里面，我们大家习惯的都是很有亲和力，就是说不再会有国内的这种新闻联播啊，或者是就是说一定要遵循一种什么，他也许说不定普通话根本就很不标准，但是他就很会开玩笑或者是什么的话，也很多人就喜欢听，就是反而是正正规规的，你就是比如说字正腔圆的，反而人家有一种距离感，
我补充一
点，
对，没有一点错误，但是呢就缺乏魅力，
对，
就是有这种距离。
我说这个魅力的，我刚才不跟你说，我已经告诉你了，魅力就是你对自己的人生的理解。其实幽默是一种智慧，你不是这个不是能教出来的，你自己的话，这是你自己对这种生活或者这种态度的一种理解，你才能的话把这种幽默才可以反映出来。
尤其我感觉就是说，可能就是就像我们小时候，比如说听到的，就是一个调。就是那就是标准，我们印象中那就是标准。然后跑到这里之后，然后看到了美国的电视台的这些主播哈，然后他们是怎么播的，就是实际上就是像你刚才说的那个追思会，给我印象特别深，就是中国的追思会大部分就是很悲情的，在这里完全是不一样的，这里美国的是欢乐的开心的，然后就是讲一些哎呀笑的，就是说就是 totally different， 就是说那种 culture 的不一样，就是文化上的不同，所以我们看到的东西就是说在这里的人的，那么我们面对的这些观众或者是说他们，我们就会感觉说哦，他们喜欢什么，因为我们也渐渐的，就像我前两天我朋友就在说你可能已经待了快20年了，然后你的思维方式可能已经更靠近美国人的一些东西了，你会觉得我如果我去比较啊，像董卿什么这种，有的时候我会觉得说 OK， 那 OK， 我同意了，那是个大场面， OK， 你这样说，但是呢我有时候我又会觉得说哎呀，是有的时候你就说你换一种啊，更亲切一些不是很好吗？
还有一个我想跟你们说，有几个你们要注意哈，不要人云亦云，如果你觉得某一个你就赵忠祥好，你永远赵忠祥了，你永远超不过他，所以说我说你不管你说你自证腔圆，如果你觉得自证腔圆好，那你就永远坚持字正腔圆。你如果你真的坚持一直坚持到底的话，你发现字正腔圆还有真有一帮人就专门欣赏字正腔圆啊，这有些
说，所以我说我一直在琢磨字正腔圆是怎么回事，我到后来
是贬义，
不是，对对对，所以汤林说句话，我认为是贬义，
你觉得
我认为是贬义 OK 啊，所以后来我就说我一直在琢磨，慢慢的我就说我感觉是什么呢，就说不是说你不是发音，就是你发音是可以字正腔圆的，就是说每个字你标准了 OK 没问题，但是你说出去的感觉是柔的，就是那种
调
质也好，怎么样也好，
你的调是，
因为那一天就是说那个啊，就是我主持一个东西，然后呢，他那个周老师去看了，周红去看，然后他就说哎呀，那个谁谁谁说你看，他怎么说出去话就这么硬？别人也告诉我了，说哎，听上去就觉得那个人说话就是硬，就是你能不能亲切一点？就是你的字，就是你的字还是正的。
我其实我是什么呢？
所以我现在还没有搞。
我对你的理解哈、那天我回来， 那个我只是举一个例子，因为我第一次接触你，我那天晚上第一次接触你，我就知道你那个有些呢，这是来自于你什么，来自于你对生活的一种理解，就是你自己的生活理解，我发现您的好像有点是一板一眼，所以你说出的话也是一板一眼。如果你没法放松，我们说最近有一个放了那个奥巴马有一组照片，我说大家可能都看了，他无论什么时候都愿意把自己的
脚
翘
上去，对，
为什么？
说
他就是他是
翘脚，
对，他是用一种外在的东西来强迫自己内心放松。他因为一翘脚，他整个身体就放松。你不是什么总统吗？不是你不是另一个国家的元首吗？你又什么总理？老是给我施压，好啪，我就这样，我的心里就平衡了。完之后，他处理事情就冷静了。所以说其实是你自己，如果你自己比如生态，你包括你看我们所有人做的，就是你做的是最完整的，真的你自己是最完整的，无论是做什么，你看包括你穿着，你看那个整个的这种感觉，你看我们穿，你看
随意的，
对，因为你本身自己他你就是追求这种整洁，或者是这种礼貌，这种端庄， OK， 你整个反映出来的就会是这样。如果就像一个苹果树，它能结出橘子吗？
对，我觉得一个人是什么样，比如说你要看背景，你比如说他一看演员就是这样子的，比如说往那一站一坐，因为我看《非诚勿扰》不是说了吗？那个叫什么？那个女的，澳门的那个女的，你说那个
洛奇，
对，孟非就说，无论什么时候你任何时候你的镜头拍到她，她永远站在那，就那个大家闺秀
训练的。
她说不像有些人鞋也脱了，站也歪了，因为站在那是。
所以我刚才说，我说那个字正腔圆，我说并他说的是中性的，
对，
中性
的，
但是
你知道他不是，我觉得不是说，
因为他
他有他自己的喜欢，每个人都有，我有我的喜欢，你有你的喜欢，但是我不能因为我的喜欢而要改变你的生活习惯，因为你有你的快乐的标准。
我也觉得，
所以说我说，
因为你想
人一定要坚持。
他当时没说，然后后来呢？结果我们有一个训练的活动，然后又有一个男的，然后也是大陆去的，然后他就说你们大陆这些人就是字正腔圆，然后我就说啊，我们字正腔圆派。
对，他说的对，他说的是一种西门腔嘛。
对，
他不大认同这种西门腔，没关系。但是我就发现，我说这个世界是包容的，三六九等的人都有，连上帝都可以包容，我们凭什么不可以包容？是不是？他总有一部分是趋向某一部分的，所以说没关系。我说你们最重要的是，比如说你们对生活心态的理解最好，我们还是正面的。是吧？这积极的鼓励别人
的
是吧？
是
完了之后形成自己的一个、一个风格，能去带动某些人就好。
对，我现在特别希望的是说，
如果你想你想把它揉下来 ，OK，
柔软一些，就是这种。
如果你能光着脚在沙滩上穿着什么大裤衩子，那个衬衫，你也能跟那小孩一样跑的时候，
那我肯定是有这一面。
当你
主要是男孩女孩，
你说。有这一面就对了。如果你把这一面也能运用到你说你想要的时候，那就可以，那就可以，就你回归天性。
那我觉得有些时候说话声音柔和硬啊，跟他的个性有关系。
但是你要根据你的需求。
需要。
OK， 我可以提个问题吗？好，我的问题是哈，比如说我们读一篇文章，我那天听李英读一篇文章。我也有过这种情况，就是被一篇文章感动。当我第一次被这种文章感动的时候，我读着读着我自己会泪如雨下。然后就哎呀就觉得特别特别真情流露。就像你说的，你读一遍和读第十遍的时候，当我再读十遍第十遍的时候，我觉得我已经抑制住了，或者我已经平淡了。
对，
但我再读的时候，我路过两次哈，然后我就有时候越录我就觉得越不好，越录我就越不好，等到该要表露感情的时候已经没有了，因为你老反复看反复看没有了，
要打动别人，
所以我就不知道哪一种是我们应该可取的。比如说有的时候就是第一版，你看他读那个，他读到哪个地方开始要不行了，我就知道他现在这个状态。
我告诉你啊，这个呢，
这样子，
这个是非常正常，再正常不过，因为我们
作为一个要是专业的话，
我们也会碰到。我们在录片头的时候，因为我们电台不无论全世界任何地方，它都有片头的嘛，是吧？我们都要录嘛。我们录可能录一百遍，我们录一百遍可能我们不用，我们可能是录它个三四遍，或者是因为我们前面会有做一个铺垫，自己底下好好找一下感觉，三四遍肯定是有的。完了之后，我们会从这个三四遍里面的话，我们进行挑，最终的话，我们就说只能是跟着感觉走， 我们觉得这个是大家需要的，
嗯，
不是我们需要的，我觉得是大家，我们考虑的更多的基点不是我自己能让他感动我的，不是，我要考虑的是我的听众，我针对哪个年龄层的听众，他们我觉得最能打动他的方式 ，OK， 我把他选出来。
那还有我像冯超跟我们说这样的话哈，比如说。没有贬义的意思，他就有时候我们录的这样的版本交给他，他说你们要把你们自己就花一下就一泻千里了就不行，他说你们要把自己的声音压抑住，要让别人听了哭，而不是你们自己就先哭。
你他说的对，
对
我们说有一个这样的一个叫什么叫台下的人是傻子，台上的人是疯子，那就对了。因为为什么说台上的人是疯子，他爸妈妈明艳没死那哭的喝酒的他是疯子吗，是底下人明艳知道他不没他爸妈那不是他亲爸妈流着脸泪哗哗哗，你说这是不是傻子，就到这种境界就对了。
我觉得就是要控制，
就
是
投入呢，
要有感情流露，但是
投入的对对对
那个话要有，
就像竞技我们说跑步嘛，跑步你不能因为你觉得今天状态好我就跑出好成绩，今天状态不好我就不跑了，那不行，因为你是专业的，他是告诉你一个什么呢，在这个前期你当然可以，你流泪想流泪流泪，但是你真的美国的也好播音员，就算那个东西再感动他天天老在那流泪，你说你看他播新闻你说你累不累，是吧，他动了一个他就流泪，动一个就流泪，你说这个太不专业。
对，这是这是一个问题，那就是说
我觉得播新闻和讲故事又是两码事。
不是你不管是讲故事也好，我说你天天都听的人，他念的一篇我们说红花，只要念到这样感动的，我们算了啊，一二三，看流泪了吧？我们都知道他就是，那这肯定不行了。你每次你到那都要流泪，就是有的时候你的情感需要控制，而且你们这个是录播没关系的，因为录播的话这不是直播吗？
对，
不行又重来。
对，你不行那我们就重来。还有一个，他这还可以简洁的，
对，
是吧？这个无所谓。
关键就是说，最怕是什么？我觉得有些文章有些还好，你是。比如说你一个论述文或者是历史的文章，你读顺了，然后理解了。尤其有些这种很感性的，像我那次读那个，就是他先 post 上面去那个饶恕一个罪犯，那个这给我感觉特别强烈。就是我当时一看他的文章，我哗的眼泪就下来了，就觉得。后来他把我还写了评论，然后他就说给我来朗读。
你是个很感性的人。
啊，是
容易
对
感动，
很容易被感动。然后。所以录第一遍的时候录到那儿也自然就那个了，但是后来我还是录了，就是那天就花这个花了很长时间，录到第十遍的时候我给他满意了，可是我觉得我想说不知道听众听到这儿的时候是不是该流泪的时候，他流了没有，但是我是没有泪了，已经我已经没了，虽然我到最后还是有一点冲动，就比如说他跟那个最就是当时囚禁他的那个狱卒说，他说我饶恕你，当时他是真的是发自内心，因为很难饶恕这样。
现在既然说到这里面，那我们就把你那个文章，你今天带了很多文章，我们马上的话就来一遍。
我还有一个问题给冯超，就上次那个四支蜡烛的故事，你还记得吗？我第一次送给你的，后来你说要我把感情要减少50%，但我呢就觉得那个文章本来就是充满感情的，那个你要是把那个感情减少，不是就没有那个效果了吗？但是我还是按照你的要求录了一遍送给你，然后你就说哦这一遍就很好了，所以我到现在我还是不明白，你可不可以给我解释一下？
拿出来，把那个现在拿出来，
四只猫
找
的
找
的
那个
了，
然后让
他
先签。
不是，我只是他这儿要做，他要找
吗？哦，对，有一个就是有一个那个问题，当时我说第四只蜡烛，比如说是希望，是吧？讲的是希望。
他有一个小孩哭。
哎，对，小孩哭。
啊。
那个小孩哭的话呢，你就是像
墨西哥电台，
好像我觉得就是说太投入了，就是我觉得就是说我们在讲故事的时候的话，这个故事
要站到故事外面去，
哎，对对，要就是说你是讲给别人听，人家听了以后他自己哭，就是说你不能边念就边自己已经哭了，就是
就像他刚才说的，
哎，
对
对对，
同样的，但他就需要，
比如像李英上次你读的那个，
哎，
其实就是说你那个哭的那个前面哭的，
我
没有让你重听，因为我觉得那是好。
哎呦，给老师道歉。
就比如说那个就是西恩他在打棒球的时候，打棒球的时候的话，那个爸爸非常感动，他哭了，你哭了对吧？那个时候有点哭，那个我还是保留。最后那个话，
其实冯超这个说的很对。比如说哈，我讲个笑话。我告诉你啊，那个笑话，哦，我的就是有一天的事情，就是那个，哇，这个是我的吗？你又不知道，你
还没说，
我还是笑，
讲笑话。
对呀，啊，你
还是
笑，但是你笑我的。 的不是内容，
刚才说
是你的那个，
你笑我的是我这个表现，
对，
吧？这不行，今天
是而且
你要因为他那个内容，
尤其是我很多文章，它最后的话是精华，把它带出的那个主题出来的时候的话，
有一个
读的时候的话，你要开始站在一个比较高度上面，就是说让人家去领受这个主题。
我觉得
就讲那个时候你不能再哭了，所以说像比如说西恩他
们小
范
围说
第二年就是过世的时候，那个时候虽然也是很感动，但是呢你要很平静一下，
对，比较
放松，哎，对，这样
老师多吃，
对，我自己啊，我也觉得就是说这个东西挺难把握的，我自己感觉啊，我有过一次就是说那个我同事过世嘛，然后因为跟我同事处了两年哈，然后突然过世，所以我叫我发言，于是呢我就自己写了一首诗上去读的。那我也知道说 OK 你应该要，当时还有一配乐的，那配乐也是那个何小明嘛，也是属于大师级的，然后我们就排练你一下下，然后就他也说 OK，因为我也不知道他要配什么，他就跟着我感觉走 OK， 然后他就说控制住哦，我说 OK 好控制住，然后我就知道说 OK 我应该要去控制住的，就是说大家都是这样说的。
那什么场合？
追思会。
哦，
追思会哈，所以来的人都是家长、老师、学生，哦不是，就是那些都是认识的朋友啊啥，所以我上去之后呢，我读了整个读完了，就是一塌糊涂。就哭得一塌糊涂，就是，但是呢，我的所有的字我还都是读得很清楚的，这点我是绝对做得到的。就是说，尽管我哭，我要 deliver the message， 我一定是出去的，你知道？然后呢，何小明呢，就是说，就是那个跟我配的哈，那个大师说，他说他感觉呢就是，好棒，他觉得就是，他
觉得
很棒 ，OK。所以我就说我的question就是说。大家都说 OK 要 control 对不对，就是说好像那我就不知道说什么时候说去把握，所以我刚才你在说这个时候，
我觉得
说
最后我自己
觉
得最后的衡量标准是说你的这种读出来的风格酷也好不酷也好能够打动多少观众，我觉得这是我觉得一个衡量标准。
你总结得很好，其实呢我有一次主持婚礼，那个是没办法，我就一般很少去接这个东西，因为我主持婚礼呢永远跟那个什么那个那些因为中国主持婚礼有的一套一套的都是规模式上永远不是那种东西，我整的话比较随意，但是呢那个人是从西班牙，这两个人都他的父母都离异了，两个人父母这是后来结合的，那是给我们领导的一个孩子，完了之后这俩的父母他俩基本上就是这个要不就缺了一个父亲要不缺了个母亲，这俩孩子都是这样的，而俩都生在西班牙多少年了，回来完了之后已经写好了稿子给他爸妈，完了之后前面呢我就把他的这个痛苦，因为我跟他聊过嘛，前几天我俩一直在一起啊，我接待他，完了之后我就把他痛苦的经历给大家讲了一下，一下触动他心灵，他本来要向父母进行表达的，哎呀当场就哭啊，那男的就整个就那词儿就说不出来了，哭哭哭，我说这时候我说你抱一下你的父亲啊，全场掌声啊，一直经久不息。完了之后的话，这婚礼非常成功，一个字儿没说，就一直抱着就往出去哭了，然后就 OK 了，我就说这够了。所以我说的话，我们说你是如果按他任何东西你没有前提，你就无法判断他的对和错。比如说你的前提你是要读稿子，我用稿子给大家掌声 OK， 那你这个错了，那你哭了，那你没用稿子。去的，你看说刚才我刚才为什么他笑？我的目的是，比如我要目的是要你内容笑，那我就错了。可是我让你笑了，我只是为了让你笑，那我怎么读都是对的，是不是？主要是看你的目的性是什么。你说我想让大家感动，是吧？这个感动跟我心灵能有触碰，那最好。或者我想让大家对我那个回忆有所触碰，但是我光哭了。是大家感动了，可是没有那个回忆，大家不知道怎么回事。
我当时就是想说，因为我那个诗里面呢有很多场景，就让大家能够想到那些场景，
对，
看到那些
场景，大家没看没，
大家都能感觉到。
对，
就是、
对，如果也是你真的是用你的朗诵的这种方式的话，人家能感觉到 ，OK， 那你成功。如果你只是在哭， 大家只会因为也非常讨厌这孩子，就经历了真的很多啊！哎呦，你看他哭的，哎呦，只能是这样啊。
因为觉得如果要是拿一个什么东西，谁的朗诵实地来你评判一下，实地
是我这不拿个稿子吗？来，我们先看这个稿子啊。每个人都有吗？
没有。
不行，我要每个人都有。
我来印。
嗯。
那就印个短一点的吧，
那就是现对，
你弄个。
听这个，你不知道你写什么东西。
用这个是吧？用这个的话，我去复印一下。
那个可以用这个，你复印一下，每个人一份，就一页就行。
就一页是吧？
这么长。
哦不，一页的话弄这个，这一页没有，这一页没有什么激情。最后一页。
最后一页就是他饶恕的。
对，这就是最后一页吧。
最后一句话，弄个人一段。
或者是你把这个是故事啊，弄到一页上。
你那个是故事吗？
对。他站在那里，
你这样，就是这个前面的这个必须得有，因为没有开头，你们不知道怎么开。
OK。
你这样子印。
那我先，
你
把那读了吧，他已经读了，我就在这儿先放一下。
你叠着印，这样。
好，
把这个叠一下，完了之后的话，第一段留着，完了之后再这样子把它印就行了。
他
第一段留着就行了。
第一段你要是吧？
对对对。
还有他说是，还有这个他说是精彩的地方。
那不要了，就这样印就行了。
好，行。
然后把第一段留着。
好。
第一段
要是吧？好。
因为开头是很重要的，一篇文章的开头，你要怎么开？
这篇文章其实就是先铺垫一下怎么回事。
我告诉你，说明书你信不信？每个人读出来都不一样。有的人喜欢就能听，比如说叫做介绍文，比如说我们像介绍博物馆哪里哪里哪里，这些岛屿。每个人说出的就是不一样，有人也能喜欢听，有人不喜欢听。
我想看一下这篇文章。
我看你这都画了。
对，我都画了，就我以前做过研究了。但是我觉得这篇文章，
这个很好，但是你这都画了，我就没法再画。你这是不是网上有的？网上找的。
很受启发的
这个文章，
网上找的
当时是人家发给我，不知道哪里来的。
那你发你邮箱里吗？
很早以前。
找不着了是吧？
对，我可以重新打一份倒是。
不是，但是现在
没打够
时间啊。
不，因为像这种文章，我就觉得说其实蛮有一定难度的，就是说读起来。
对，因为它这个不是
故事
了。
哎，对了，那我现在给你说个题外话哈，你主持过那么多节目，我现在也挺犯怵的哈。我们领导还没来。
你要去主持什么吗？
不是，我们同学有个今年暑假有个30年的高中毕业30年聚会。他们非要让我也回去参与主持一下，我心里想你们弄什么我都不清楚。那第一我想问他们想让我写一个那个就是这个主持的好像演讲稿一样的，这个应该是
干嘛要写啊？
这个应该是随意哈。
对，
对
对，但是我告诉你啊，随意
是
随意，有几个是不行的，就是那个每个人都有嘛，每个人都有。
现在在传
啊，在船上啊。
待会儿再讲。
就是你必须得有一个，就是你这环节是什么，你一定要知道。如果你主持人连这环节都不知道，
下面要干嘛？
不是，对啊，你第一步干嘛？第二步，一二三四，你这一定要有啊。还有一个开头，如果你实在是把握不好了，开头和结尾你要写一下。
啊，
开头和结尾，而且这种写，我看幽默其实有一个很好玩的，就比如说幽默呢，就是把别人你张伯立那个，我不知道你们听过没有？
听过啊。
张伯立很有意思啊。
张伯立，我们
你总结一下你总结一下他的那个幽默。他的幽默在于什么呢？在于把不该说的他还要说一遍，就是他那个。你说我父亲对我们很严厉哈，他完了之后那个会教导我们怎么样。哎，按理说我们这说就说完了嘛，是吧？他不对，完了之后他会说，那比如说啊，我那么有点忘记了，就是我会把眼睛一瞪，鼻孔咔就非常张大了，啪一拍桌子，咔一桌子就睡了。你看他会把这些，他会把描述一下，比如说你看到那什么了哈，你看这老同学来了哈。然后呢，完了之后，今天我们欢迎了这老同学哈，老同学两个人上台，完了之后两个人上台了，你说两个上台上台呗，你说老夫老妻的，老开那么近，老挨得那么近，你说我就知道你俩很恩爱，还让我们羡煞旁人，你形容他们这个走的过程，比如说你把这些细节抠出来，他就有幽默了，幽默感，啊，比如说他一个眼神，主持人最干嘛？调动现场气氛，你要学会观察， 哦，把那个最有点的时候，哎，我发现了，哎，你今天脚趾头上抹着点绿色的东西，怎么样？心情不好啊？老公是不是戴绿帽子了？哇，人家讨厌！就你有的时候就一定要观察细节的时候，完之后把它说出来，当着大众，你的幽默感就起来了。啊、嗯，但是我告诉你啊，千万不要给人那种拆散的那个幽默，那就冷幽默了，那个就不行，就是耳能让大家一下子挑起来的。我们看这篇文章。
对啊，就合并了。
嗯。
他说是第一段很重要。
比如说第一段，你先读，你先读一下，你先读。嗯。我说停，你就停就行了。从题目开读。
嗯。饶恕他人，就是释放自己。作者：彭科利。
你爱。停顿
三秒钟。
这个不用说，你这样一说就把我们的这个气氛打破了，重来啊！哎，你好，来，
你要坐沙发吗？
我坐沙发，
这有位置，有位置，给他一张纸，他没有，
冷板凳，在这儿有一个现场，
给他一张纸吧，他没有纸。
哦，给他一张纸是吧？
对对对，复印一下啊。
那你这个呢？我跟马新格的就行。
来。
你看啊，饶恕他人就是释放自己。
好，停啊。
OK。
就这个题目，像什么呢？像一个店铺的门脸。
嗯，对。
这个差了，大家就不进去了。
嗯。
就这么回事，你每个人都读一遍。来，你从你先读。嗯。
饶恕他人，就是释放自己。就念这一句是吧？
嗯。
嗯，饶恕他人，就是释放自己。
嗯，他这个，那个，如果是录下来的时候会好听，因为他后面有点拖，录出来的是他那电瓶的话。它有一个交流音，有的时候会有交流音，交流音的话出现的时候呢，稍微往下拉一点的话会很好。等我看一下你的那个制作软件，等我告诉你有一些技巧和方法，把声音变得更瓷实，尤其是男人。啊，他会修正的，你说。
饶恕他人，就是释放自己。
嗯，您。
饶恕他人。就是释放自己。
嗯。您。
我
啊。
嗯。
你先来，没关系啊。
饶恕他人，就是释放自己。
嗯。我先。
饶恕他人，就是释放自己。嗯。
饶恕他人，就是释放自己。
怎么样，领导吧？
绝对尾音是向下的，
对，他的调值是往下的，每次都是，全部没一次改的，
是
吧？这
风格。
你？
我读完了。
再来一遍。
饶恕他人，就是释放自己。
嗯，你。
饶恕他人，就是释放自己。
你看。革命现在，你们不说要亲切吗？干嘛把这个上面，就像你第一眼看到一个人，到底他是放松的还是西装领带？你们全都是西装领带，干嘛要这样子呢？干嘛你开始的时候其实就可以把它放松？为什么呀？饶恕他人，就是。释放自己，
但是这篇文章是个很沉重的，我觉得
是，对，听得蛮严肃。
不是，我没知道你这篇文章，
嗯，
但是我想我要放松，我就可以放松着。
嗯，
我看饶恕他人，你是有罪的，你这是不是有点这种感觉？嗯，你说，
我就是说，就是同样一句话，就像你刚才说，你可以把它变得说很严肃，
嗯，
你也可以把它变得很轻松。
对，
刚才大家都是很严肃的，再来一遍，大家很轻松的。
是啊，你可以啊，
试一下。
所以说你如果要是这篇文章，
你来读一遍。
你刚才我们说要亲切感是严肃，但是亲切感并不代表我们不严肃。 我刚才我没有变，
但是我
饶恕他人，
对，
就是释放自己。
对，但是
我可以这样的，我你看我的整个的那个那速语速是不一样的，
嗯，对，
啊，我还会有停顿，所以你不用饶恕他人，就是。释放自己。
对，但是小林，
我
跟你讲，我跟你讲小林吧，你刚才那个所谓亲切的、轻松的状态，给人一个感觉是结束，
嗯，
而不是开头，
嗯，
但是你要把那个
标
的比较认真，
嗯，
就觉得你这个是开头，你后面的东西来了，
no, 不会，
给我
感觉
是那样的。
你说，
刚才第一遍说的时候，我感觉就是你已经在结尾了，对，你已经在结尾了，我的感觉。
他会有前面的一个停顿，前面的一个停顿，没问题的。你不信，你再听，我们再来。你放松一点，放松的来。
对，放松再来。
放松的，放松的。
亲切，亲切哦，怎么亲切怎么来。
但是这是个严肃的啊，
严肃
的，就是放松的来，放松的，
放
松的
来，
对，对，开始啊。
饶恕他人，就是释放自己。
怎么样？
好，
比刚才哎，对，好多。其实刚才应该录下来一听，他这个他自己的对比
就
会非常大。
可以啊，我们可以拿那个手机录，
就这个手机就可以。
这才正在录是吧？没关系，没关系。哎，对，停一下，你看，能不能导到刚才他第一次？
有啊，有啊，哦，这个难度有点高了。
难度有点高，那等会儿吧，等会儿再
。
那我这个很好录。
嗯。哎，对，我们有 iPhone 手机嘛？
对 ，iPhone 手机。
哎，不是第一，但是第一遍我没录，
第一遍都在这里面，这里面都有。
我这里面都有。
他都看见了。
行，来，
现在开始紧张。
没有猪，
非常好，我觉得你的第二遍肯定比第一遍好。
就是这个，谢谢。
饶恕他人，就是释放自己。
你这是台湾腔。台湾腔就是的后面那个字，饶恕他人就是释放自己。啊，有点。
台湾腔不好，不好吗？
我没说不好，我没有说被他的口音，我说这是台湾腔啊。
比较贴近台湾。
大陆腔。
饶恕他人。
恕。
饶恕。
哎，对，
翘
舌，卷舌，
翘舌音。
饶恕他人，就是释放自己。
嗯，
挺
好的，
嗯。该我。
对，该您的啊。
要温柔。
不是，要放松，放松。
温柔一点。
状态要上来。
你甩手甩起来，
就放松了。
饶恕他人，就是释放自己。
很好，绝对比第一次，绝对比第一次好啊，绝对比第一次好。哎呀，你俩。
哎呦，你真像。
饶恕他人，就是释放自己。
哎，很好，
非常
好啊，
非常好。
饶恕他人，就是释放自己。
你的调是一定有问题。
领导，
饶恕他人，
人
饶恕他人，往上调，就是释放自己，自己你挤的你可以轻读，来，你再来，啊，
饶恕他人，就是释放自己，
就你把它快变快，就是释放自己，你把就是都会停顿一下，完了释放自己连起来，啊，
饶恕他人。就是释放自己，
嗯，释放自己，你很紧张，还是紧张？
释放
还没有，
就是释放自己，还是释放
自己，对，你这个
没释放。
现在大家朗读第一篇诗文，有点是这种感觉，你看，老是在读圣经那种感觉，非常虔诚的那种，你来。
哪一句话？这不应该笑的，我应该沉浸。
饶恕他人，就是释放自己。
你没释放。
好的。
饶恕他人，这嘎咕噜咕噜咕噜在这，饶恕他人。
饶恕他人。
哎， 饶恕他，等饶恕他人，饶恕他人是像说话一样，要像说话，不要像在干嘛，要说话。饶恕他人。
对。我发现不要看。
在请。
你对我讲。
饶恕他人，饶恕他人，快一点，语速稍微快一点，预备，请。
饶恕他人就是释放自己。
饶恕他人。就是释放自己，
饶恕他人就是释放自己，
饶恕他人，饶恕他人就是释放自己。来，预备，请。
饶
恕他
人
就是
释
放
自己，
释放自己，
释放自己。
再加快，释放自己，就释放自己。
他人
就是释
放
自己。哎，就你等会儿，你录下来的话，等会儿你就能去对比。
饶恕他人就是释放自己。
非常啊，对啊，刚才就可比刚才那个革命要好了，啊，是不是？你们感觉啊？
亲切了。
完了之后，那个，继续下面。哎，这个时候我告诉你们怎么画，你们有笔吗？一人拿一支笔啊，有了。
这个红包。
饶恕他人就是释放自己，而饶恕他人要打一个停顿竖线，后边。他人的后面要打一个竖线，完了之后就是，完了也是个竖线，就是，完了释放自己的底下下面要横线，啊，释放自己这几个字都是，就饶恕他人，就是释放自己，就释放自己呢，我告诉你就是稍微有一定的语速。
所以老师在那个饶恕他人，他人是应该调直往上，对不对？
对。调直往上的时候，这个时候的人后面你有竖的话，也可以把这个往上调直，这样饶恕他人就是释放自己，
就是释放自己，
释放自己。我为什么给你画个横线？释放自己，连起来啊，就是你的语速要加快，语速要加快一点啊，释放自己。己是轻读，所以说我这时候不要求，不要求你们的调直的话高低啊。我们一起来读一遍啊，预备，起。
饶恕他人。
就是
释放自己。
再来，预备，起。
饶恕他人，
饶恕他人，
饶恕
他
人，
他是重音，是吧？饶恕他人，预备，起。饶
恕他人，
就是
释放自
己。哎，你不信，等会儿你们回去听，绝对的话比你刚才的好听多。来，空一二三，这时候啊，你看，这时候你们教孩子的时候，就让他写上后面写一二三数字。就是说他题目与正文最少要空三秒，最少的你可以多空，你根据现场的情况，那他大家说话你就不吱声，你站这儿你就不吱声，你就站在那里看着大家，你看大家慢慢慢慢就静下来，你拿着麦克风饶恕他人就是释放自己。我刚才又用另一种自信，刚才用另一种心来，我就看着大家慢慢，大家会就有压力，哇，就静下来，静下来完再说。啊，就是这个是看你自行把握的啊。如果大家本身就安静，一二三，可以了，就可以了啊。嗯。
啊，这集体
念吗？你自己。
哦，我念。
彭柯利和全家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即将结束时，被纳粹送到位在奥国雷文斯布鲁克集中营。等待着被毁灭。
你看，就这一句哈，我们会发现这里面刚才我们都说的哈，它所有的东西，我们会发现它有一个妙妙的，就是它的节奏感是嘣嘣嘣，你会发现它的节奏感是不是都一样的？
哦，
是吧？那这样子节奏感的话，你们听就没有趣了。那还有一个呢，在读国外的时候，比如说彭克利，不能这么读，彭克利，彭克利。彭克里啊，彭克里和全家在二次大战，彭克里和全家在二次世界大战即将结束时，被纳粹送到位在奥古雷文斯布鲁克哈，奥古雷文斯
应该是奥国是一个词儿啊，
奥古雷
奥
古雷奥文是雷文斯布鲁克，这是连着的是吧？
嗯、
啊，奥国雷文斯布鲁克。奥文雷文斯，奥国雷文斯，奥国雷文斯布鲁克。所以说这个不能把奥国分开，因为你说奥国雷文斯布鲁克，这就大舌头了。奥国雷文斯布鲁克可以这样子的啊，把它断开。 完了，奥国雷文斯布鲁克集中营等待着被毁灭，等待着被毁灭。我们把它画一下啊，奥克利和全家把它你画成连彭克利啊，彭克利和全家把全部画在一起，彭克利和全家，完了之后后面画了一个停顿，啊，在二次世界大战停顿即将结束时，被纳粹送到未在，你看这个时候我们会发现哈，被纳粹送到未在，这个就你会发现非常绕口，那怎么办？根据语言习惯可以改掉，文字就把它改掉。啊，你就感觉你根据比如被纳粹送到在，或者送到啊，送到，哎对，把未在夸可以去掉啊，或者把送到，对，送到就把未在夸去掉。
应该有吧，在哈，
不需要啊，送到，因为你是语言的这种东西，就跟我们眼睛看到有的时候它是情景式的啊，所以说有的时候他就知道被送到。奥古雷文斯
不是雷文斯布鲁克，它是一个词儿吧？
对，
所以
那奥古雷文斯布鲁克，那就这样，奥古雷文斯布鲁克，那就这样子啊。
雷文斯布鲁克，
奥古停顿，雷文斯布鲁克下面底下画横线，被纳粹送到停顿，这块停顿要画竖线，把未再去掉，完之后奥古停顿，雷文斯布鲁克底下画横线就连起来。奥国雷文斯布鲁克集中营也要画进去，对，连起来，完了之后停顿，等待着停顿被毁灭啊，这样子，来我们一起把它连。
我想问一下，
啊，你说
整个这两句连这一句调值都是往下的吗？
奥克兰在全家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即将结束时，第二次世界大战即将结束时，我是都用的声调啊，因为他这个一直在进行时，我没有说这个我在完了，没有说完了，所以我就没有用降调。哎，我们读一下，我们一起读一下，完之后感受一下来。彭克里预备起。亨克里全家在二次世界大战即将结束时，被纳粹送到在奥姆集中营等待着。这个时候你会读的感觉是不是感觉轻松？它的层次感觉出来了。
没错。
啊，所以说的话，这个我就是把你这种方法一告诉你们，你们发现你们再弄的时候，你们发现啊，它的层次感会出来。
没错。
嗯。
而且像那个被毁灭，是不是因为是毁灭啊？这所以说不应该念的，要念的要比较什么？是不是要比较心情沉重是吧？
嗯，我们这样每个都来自我们一个一个去感受一下，尤其这一边我们刚画完，好吧？来，嗯，从题目开始，完了之后到这个啊。
饶恕他人，就是释放自己。
我觉得这个释放自己可能还要再快一点啊，对。
饶恕他人就是释放自己。亨克里和全家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即将结束时，被纳粹送到奥国雷文斯布鲁克集中营，等待着被毁灭。
啊，我这个啪啪啪给你分开了，你会发现整个它念起来的话就会感觉会顺，但是这里面唯一的你的语速。你的语速应该是有快和慢的，它这是一个那个时候是一个硝烟弥漫的战场，它不是有的时候弹道打过来，就打起来，有的时候咻砰，大家都要去再沉浸，再慢慢往上爬，就是那种硝烟的战场，它是不是那种平静的，而是一个节奏，而是它有起伏性的。那你用你的声音这种语境，如何去把它带动起来？那就是语速的快和慢，你看。彭克里和全家在二次世界大战即将结束时，被纳粹送到位在奥国雷文斯布鲁克集中营，等待着被毁灭，等待着被毁灭，等待着被毁灭。你这跟你没关系， 我不不一定要跟你等待着被毁灭。这个时候大家的话就一下就进去了啊，等待着你不能把你翻成第二第三人称，你出来了旁观，你说我在看这个电影，不，你是电影，我们在看，你要把你自己变成电影，你要把你自己变成演员，我们在看。所以你要是把你变成也是变成旁观者的，那我就只是在旁观，那你纪录片可以，纪录片是吧啊，你要这个时候我希望你进去啊，你来
饶恕他人就是释放自己。
他人后没停顿啊，对，
饶恕他人就是释放自己。亨克里和全家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即将结束时被纳粹送到位在奥国雷文斯布鲁克集中营，等待着被毁灭。
非常好啊，非常好啊，非常好，非常好啊！你这个是不是第一次您达到这种程度？我觉得非常好啊，非常不错，非常不错啊！你随着你对这个文章的不断的理解，你一定会，就是你这个方向是对的了，已经是对的了。就他你的语速或者说整个语境，你会变得更生动，因为这只是第一遍，我相信你后面会更好。哎，
饶恕他人就是释放自己。亨克里和全家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即将结束时被纳粹送到奥国雷文斯布鲁克集中营，等待着被毁灭。
等待着被毁灭，这非常好。那前面的有几个哈，就是释放自己，因为你最后讲释放自己，你要把它突出来，就像我叫孙小迪，我叫孙小迪，是吧？这个释放自己没突出，所以人家就是你没停顿，这是一个。第二个的话，被纳粹送到，这就有点大舌头了，感觉有点画蛇添足的作用啊，所以被纳粹送到就可以了啊。您
饶恕他人就是释放自己，
这个一样，就是释放自己，就是后面有个停顿啊、
哦，就是后面有个停顿，
对
对对对，饶恕他人就是释放自己，亨克林，
就是释放自己，自己那个太放松了，就是释放自己，啊，你可以把释字加个重音，对，
饶恕他人。就是释放自己
，
释放自己。
我告诉你，就是对的，朋友，你一定知道小草吗？这句话，朋友，你一定知道小草吧？你不知道，你都说啊，你都明白。我就是把语言叫什么释放自己，就是我告诉你，就是对的，就是释放自己，就是释放自己。我告诉你，就是这是对的，但是你的太放松了就不行了，就是。释放自己，你把自己整个的话，这全是趴下了，这个、啊、你把自己释放了，别人没感觉啊。来，再来，饶恕，197，
饶恕他人就是释放自己。彭克利和全家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即将结束时被纳粹。
等会儿，你这怎么画的？
他跟我一样的也是，我也是把被纳粹也提了，他说不要提。
你这怎么画的？你这不对呀！彭德利的话在全家后面的话，那个是空。
但是我没对。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第二次世界大战空即将结束时，是吧？你这
我没按你的。
来。
自由发挥。
所以我感觉不对了吗？再来。彭克里。
彭克里。
和全家是连着的啊，
连着的。彭克里和全家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即将结束时被纳粹送到奥国雷文斯布鲁克集中营，等待着被毁灭。
对了啊，
等待着吧，我大家都在等待。
他是空停顿是有长和短的，你这个停顿就太长了。
所以一画这个号
你就想着要停，反而就不知道怎么停。我这一对，
其实它就是一个啪一下子就可以了，你不必要的话把它弄得那么长。还有一个几个的你那个画的时候，你们被纳粹送到，这是连着的，被纳粹送到奥国雷文斯布鲁克集中营。OK， 为什么说的话，我们说要那个练那个国外的，就是这个绕口啊，雷文斯布鲁克集中营，就这个东西就叫，有的时候就是要这样子的，就是你这个感觉不顺口的时候，就连续几下，一下就过去了。啊，雷文斯布鲁克集中营啊。好，
饶恕他人就是释放自己。
你这个人过长，因为这个人长，我们说这短是吞字，长了也不行，也要扣0.5分。
嗯
啊，一样的啊。
饶恕他人就是释放自己。
就是我没听出你的，你把释字哈，释放自己的，饶恕他人，你把救吧，你把救点个重音。饶恕他人就是释放自己啊，
饶恕他人就是释放自己。
嗯，这个更适合男的，你们还是你还是把那个释字，他比较适合就是加重音，你们还是把那个释字，对，就是释放自己啊，
饶恕
他人
就是
释放自己。一二三，
亨克里和全家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即将结束时，被纳粹送到奥国雷文斯布鲁克集中营，等待着被毁灭。
嗯，这个我相信肯定比你以前念的好。可是这里面，我们说它出现，你们感觉的话，那个
我们不喜欢最后那个。
这是什么呢？不是，哎，对，它这个就是每个停顿，为什么感觉你然后没停？因为你最后那个拖音呢？还是稍微的人，你这个呢可能在录音的时候稍微有点拖音，可能会，但是你一定要显示你是停了，就你这个拖音感觉都没停，所以说那种好像感觉总有点掉的不是很顺下去了那种感觉啊。你再来一遍好吧，彭克里那个。
彭克里和全家在
你看全家彭克里和全家就行了，你是家，你有点过长。
彭克里和全家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即将结束时，
第二次世界大战即将结束时，战这后面有个停顿。嗯，
亨克利和全家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即将结束时，被纳粹送到奥国雷文斯布鲁克集中营，等待着被毁灭。
嗯，你这个是有点台湾的，你是台湾的吗？
不是
啊，有点台湾的那种感觉。
我突然觉得他很适合抗战时期那个敌台的那个。
对，
是靡靡之音的。
我突然觉得他的锅
那个调，对，
是不是有点像敌台啊？
纪念的，
对对对，纪念就是他，对吧？敌台，
那我们一定要
自动
参与，红头敌
台，连住这两个。
来，给我，我们黄超，黄超，
红头敌台来了。饶恕他人就是释放自己。
那个饶恕他人，人往上跳，就是你可以把旧字加个稍微再重一点。来，七，
饶恕他人就是释放自己。
非常
好。彭克里和全家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即将结束时，
这样我要求你的语速快，再快一点好吧。彭克里和全家，127。
彭克里和全家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即将结束时，被纳粹送到在奥国雷文斯布鲁克。
未在，我不是把去掉。
不要，
未在把它去掉。
两个字都不要。
嗯，再来，被纳粹送到。
被纳粹送到奥国雷文斯布鲁克集中营，等待着被毁灭。
啊，等待着被毁灭。毁字你吞字了，
等待着被毁灭，
毁
被毁灭，
等待着被毁灭，
等待着被毁灭，
哎，很好，很好啊，很好，来，
饶恕他人就是释放自己。亨克里和全家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即将结束时，
我要求你的语速再快，
要
快
哈。
彭克里啊，127。
亨克利和全家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即将结束时，被纳粹送到奥国雷文斯布鲁克集中营，等待着被毁灭。
你们发现哈、啊，我们说你要想亲切，就像平时我们这样说话，
嗯，
我们这样的说话的语速是怎么样？比这个念这个怎么样？
快。
对，所以说我比较推崇你们平常这个像说话，你就会发现亲切感就会强。啊，
超市这样。不
是，你看我，我平常你看我跟你说话，你要上厕所吗？
就是要这
个语速。你要上厕所。
朗读的时候就要这。
你要讲亲切，你要讲亲切，要讲这样。你要上厕所吗？
我
想去，
我
可以去吧。
我
你要上厕所那麻烦
呢。那个时候呢，就是说我要你慢的话，主要是因为就是说你在读的时候，就是说当中停顿没有。停顿没有，后来我就要求你要读慢一点的话呢，就是好像就是说娓娓，就是说
娓娓
交谈，娓娓交谈，
所以
娓
娓到来
娓娓
到来一定要慢的，不能说太说。
娓娓到来，
不是娓娓到来，我跟你也可以娓娓到来啊。我长期的说，我在国内一直飞到这里，飞到这里的话，我就买票，我要去买这个，就要买那个，回去的时候我还要带这个带那个，我也是娓娓到来，可是我的语速并不慢。那娓娓到来不是那个啊、不是那个
变化，有一些就是起伏。
对，你说什么东西都怎么样，那就不一定了。还有一个现在的哈，我们不现在在升华吗？我们不追求以前的，你们以前的不专业，我们先抛去了。我们现在不要去总结以前的，我们现在就怎么样子的把现在的我们变得更好。现在你们，你看每个人，我觉得都在升华，非常好。
那你意思我就要饶恕冯超？
这是必须的，没有说饶恕，就是我们在这个过程当中都会碰到困难的，我们现在找到一条新的路啊。
现在不也就是这个吗？
就
会提
供。您开始啊。
饶恕他人就是释放自己。亨克利和全家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即将结束时，被纳粹送到奥国雷文斯布鲁克集中营，等待着被毁灭。
嗯，你这个，我你想亲切一点。
嗯。
亲切一点呢，就是说你这个感觉，我想。
我再来一句。
对，就是我就是感觉。
你要我再感觉。
对，你把这个亲切，你说。我是电影，我是电影。
我再来一句。
我在演。就是这种感觉啊，对吧？
亨克利和全家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即将结束。
紧张，重来，紧张。亨克利和全家。
亨克利和全家。
亨克利和全家。
亨克利和全家。你说希望要紧张一点。
对，你要紧张，就在这种世界大战这种感觉。
OK。
啊，在战争107。
亨克利和全家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即将结束时，被纳粹送到奥国雷文斯布鲁克集中营。等待着被毁灭。
对，非常好。啊，非常好。就是你要投入进去，等待着被毁灭。我是演员，我在演呢、啊。我不是说我在说这件事情，我会让你感受到现在的，你看的满眼的都是战争硝烟，所有的大战争大片在进行。你现在就是电影，我们在看你。来，我们一起来一遍啊。饶恕他人，预备起。
饶恕他人。
就是
释放
自己。再来，说话，你们不像说话，再念啊，要像说话。饶恕他人，就是释放自己。啊，都对着我来，你们都对着我来说，告诉我，你们要说什么？
饶恕他人，
饶恕他人，就是释放自己。
哦，明白了，明白了，就是这么意思，明白了。来，预备，严肃啊，我们投入，预备，向我说道理。啊，我在听，一百七。
饶恕他人就是释放自己。
OK。
亨克利和全家。
No。亨克利和全家，一百加，你看加我用了一个技巧，啊，气声。亨克利和全家，啊，我把它弱化。亨克利和全家，一百七。
亨克利和全家。
加不对，加出来。亨克利和全家。下我为什么要这？在弥漫的大森林里，哎，我又把你带入那种语境去。 我会用我的气，用我的整个那种语境把你带进去，我用各种各样的技巧，我一定把你，你看我要吓唬你，知道，在弥漫的大森林里，你一定是弥漫的大森林里，整个我的那个感觉就让你沉浸下去。你要是在弥漫的大森林，感觉跟我没关系的，一定要投入那种感觉。来，预备，现在二次世界大战打了，硝烟弥漫，战争痛苦哀嚎，预备开始。在二十二次世界大战即将结束时，被纳粹送到奥国维伦斯克集中营，等待着被毁灭。对，就这种。那我们基本上的话，那个，比如说，我们就送到奥国集中营，送到我们就这样，我们看着我说，送到奥国集中营，这个记住，送到奥国集中营，好吧？亨格里和全家，亨格里你再对我说，哎，你们再对我讲啊，预备起，亨格里全家在二次世界大战即将结束时，被纳粹送到奥国集中营。送到奥国集中营，等待着。来，我们再来一遍啊！就是我要看到你们的眼睛，就是像那个画面一样。来，预备，起。
亨克里和全家。
No。亨克里和全家，亨克里和全家，亨克里和全家，快速的预备，起。
亨克里和全家，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即将结束时，被纳粹送到奥国集中营，等待着被毁灭。
太严肃，
等待着被毁灭。不是我没有看到硝烟，没有看到战争。你们在平铺直叙的把这个东西说出来了啊，我知道是这么回事，还没有那种
天
哪！亨克里和全家在二次世界大战即将结束时，被纳粹送到奥国集中营，等待着被毁灭。我可以等待着。被毁灭，故事开始。一个二战坦克出来了，来一个这画面就出来了，是不是？来，我们再来。
没参加过这战争。
哎，你说对了，一个人永远不可能经历所有的东西，但是你是演员，
就要多看电影。
所以说你要
想象
啊，对，你的想象力一定要是丰富的。如果你的想象力不丰富的，你当不了演员。他没法演呢，
是
没法演的。你想演一个乞丐，你今天要让你演乞丐，导演一定会骂你体无完肤。你去当乞丐当三个月，你再回来，肯定乞丐。就是为什么我们说过去的老艺术家，你演什么像什么？我发现，你看那现代版的《西游记》和过去版的《西游记》，你看包括那整个那个头饰装潢，老艺术家就是老式艺术家。我觉得真的是你超越不了那，就他们整个对艺术的那种，你我们看那个美国的那个以前老的电影，
三十年代电影，
就是他们在一个镜头反应过来，他说我如何表现我这一个人让电视机前留下深刻，你这样照我不行，他想了半天，他说你照我策略，完这个镜头成为一个非常经典的镜头，他说我要策略化过来告诉我，把我展现出来。所以这就是对艺术的一种真的非常深的一种造诣了，说他怎么样的展现了。所以说我们在追求这个东西的时候，我们说它也是一种电影的一种艺术，艺术应该是越沉浸它越浩瀚无穷的。所以说我们现在先投入进去，怎么样把那个战场的硝烟怎么让它弥漫开来啊？通过你的语速，整个心里面的紧张啊，这个紧张感，你把自己调动出来。刚才他跳没问题，完全支持，就是你用怎么样的一种方式使自己能达到目的都是对的。你穿的严肃也好，你看我说美国那天昨天我跟他讲，我说你在街上看很多人在跑步，我说你能看出来这个是中国人还是美国人，为什么？因为美国人穿的都是尼亚人，穿的都是那个运动服装，他非常投入。我们中国人就是找一个宽松一点的就可以跑。Oh no， 我们就干什么像什么，我们就要去把它投入进去。所以说我们在这个里面的话，那大家都很投入。不，我说练的时候千万不要管别人，我们不要你们整齐，我要你们我因为你们整齐是练合唱，我现在不要合唱，我练的是你们个人的投入，不整齐就不整齐没关系， 你只要我能听到某些的话非常精彩的例子，我要的是这个东西，是不是？还有一个，你管他别人吵不吵，你练的是你自己，学到本事是你自己身上的，是吧？别人说你吵了之后你就不练了，那对对，到底是他是你自己还是你是你自己？来，我们再来一遍啊。奥克里的全家，礼拜彭克里的全家，礼拜七，彭克里的全家，在他的即将结束之时，被纳粹送到奥国集中营，等待着
被毁灭。
哎，那个冯老师来一遍，我听。
冯老师，
啊，
需要被饶恕。
请
来，来，起。
亨克里和全家
，no。亨克里和全家，亨克里稍微快一点，礼拜七。
亨克里和全家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即将结束时，被纳粹送到奥国集中营，等待着被毁灭。
啊，前面的有一个是什么呢？你就算你想到，但是你也要听清别人。告诉别人这个词儿是什么，否则你有的把词儿太消了。我刚好像结束时还是哪块，你好像把它消掉了。再来一遍，预备起。
亨克里和全家在第二次。
亨克里和全家。
亨克里和全
家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即将结束时，被纳粹送到奥国布鲁克集中营，等待着被毁灭。
等待着被毁灭。等待着
被
毁
灭。
对，完了之后我们继续下来啊。他们在，你们自己先读一遍啊。他们在纳粹监狱，他们在纳粹狱卒的手中吃尽了苦头，受到了无人性的对待，生命的基本需要全被剥夺。好，你们不要，因为你们的是油笔啊，先不要画。你觉得应该在哪儿断？你们自己想一想啊。好，你看你先说，我们第一句哈，你说，他们在纳粹监狱狱卒的手中吃尽苦，这块应该在哪停顶？
他们在
停一下，纳粹狱卒的手中吃尽了。
好，有不同的意见了。哎，我非常赞同这个。为什么呢？你看，你比如说我说，他们在纳粹狱卒的手中吃尽了苦头。如果是不是在的，你看，他们在纳粹狱卒的手中吃尽了苦头，是吧？就没必要的话，在前面的他们再停顿了。就直接把它连下来，就是它会就这个片子在进行时，如果他们在，你就会把这片子剪的就剪辑的太碎了啊。他们在狱卒的手中后面停顿，他们在狱卒的手中吃尽了苦头。你告诉我这个重音在哪儿？尽了啊，所以说这就不是吃了，吃尽了苦头，尽底下有了重音点儿，
重音是一点是吧？
对，那个字的点。他们在狱卒的手中，狱卒的手中，你告诉我，他是狱卒还是狱卒的手中？是哪个？对，他这个重音在卒了，啊，所以他们在狱卒的手中吃尽了苦头，受到无人性的对待。这会儿用不用停？
不用。
对，不用。受到了无人性的对待，那重音在哪？
无人性。
受到了无人性的对待。
人气
受到了无人性的性子不是重音，它是拖长音了。
拖长音
呢，用什么？波浪线。
波浪
啊，稍微就是在性子后面画个性子下面画个波浪线，对不对？在无人性的对，性子稍微拉长一点。
无人性，
生存的基本需要，这是不是要停一下呀？
要。
对，生存的基本需要全被剥夺，全被剥夺。全，我们说它是重音，其实也是拉长音。它这个重音的反应不是说重点说一下，而是把什么拉长，它也属于重音的范畴啊。全被剥夺。哦，不行，全被剥夺，全拉长，你弄一个波浪线，全字下面弄个波浪线，全被剥夺。嗯，好，我们自己先自己来一遍，自己读自己的。来，我们开始自己读自己的。 还有我刚才跟你们说的话要像说话，所以说他的你的语速就要怎么样，哎对，就不要太慢了。来，我们一起来一遍。他们在狱卒的纳粹狱卒一败七，他们在纳粹狱卒的手中吃尽了苦头，受到了威胁，生存的基本需要全被剥夺，生存的基本需要全被剥夺。哦，哎，你看他这个，我们就是慢慢慢慢慢就会让人走进去。来，我们那不，你刚才没话，你来读一遍啊、哦。他们在
纳粹狱卒的手中，
在我再加快、
哦。他们在纳粹狱卒的手中，
再加快。他们在纳粹狱卒的手中，来一百二七。
他们在纳粹
狱卒
的
手
中
吃尽了苦头，受到了
无人性的对待，
生存的
基本需
要
全被剥夺，
全被剥夺，对，非常好，就这种，一百，他们的生存需要，一百七，他们的生存的基本需要，一百七，生存的基本需要，全被剥夺，
最好，
哦，
他们在纳粹狱卒的手中，
恨呐，一百七，
他们在纳粹狱卒的手中吃尽了苦头，受到无人性的对待，生存的基本需要全被剥夺。
生存的基本，这个存，这个不用，生存的基本需要
全被，
生存的
基
本需要，
生存的基本需要全被剥夺。
对，非常好，非常好啊。
他们在纳粹狱卒的手中吃尽了苦头，受到无人性的对待，生存的基本需要全被剥夺。
非常好，进步很快啊、哦！你啊、
哦，压力大了。
放松，放松，给他站起来。
怎么
第一个也要站起来跳？
这是个场景戏。
先别速度快一点，一百零，他们在纳粹狱卒的手中，一百零七。
他们在纳粹狱卒的手中吃尽了苦头，
不够，握着拳，他们在纳粹狱卒的手中，很有恨的那种感觉，一百零七。
他们在纳粹狱卒的手中吃尽了苦头，受到无人性的对待，生存的基本需要全被剥夺。
你把你的手给我。会
多住
啊，准备啊。他们在纳粹集中营的手中，一百零七。
他们在纳粹
集中营的手中吃
尽
了苦头，
受
到
无人
性
的对待，
生存
的
基本
需要全被剥夺。
里面那种感觉啊，我就是那个时候，
我怎么就快不了？
快不了、啊嗯。
这个可能是不是跟每个人的说话性格？
你刚才好多了。
啊
啊，比肯定是有进步。
Okay.
你受点折磨，受点折磨，受点历练就感觉出来了。
对，
就是那个叫拓展训练。
对，
啊、
我觉得
就是感觉慢。
对，我觉得是有。对，我觉得我。
因为你们没有吃尽苦头，所以说你不是不够快，
是不是被你生活太现实了？
不要吃尽苦头。他们在纳粹狱卒的手中吃尽了苦头，受到无人性的对待，生存的基本需要全被剥夺。
对待，生存的基本需要，受到了无人性的对待，生存的基本需要。你是这样子的，但这种是一种技巧，但是用到这儿，我觉得不需要啊。你再来一遍，来。
狱
卒的手中吃尽了苦头，受到了无人性的对待，生存的基本需要全被剥夺。我说这里面看我连了一下啊，我还有告诉大家一个，就是前一段话和后一段话我们需要马上连，因为它逗号或者句号或者不管它，那你可以用 Z 来进行代表，就是说比如说你看刚才我就用了这样的一个技巧，受到了无人性的对待，生存的基本，我就把它连起来了，受到了无人性的对待，生存的基本需要全被剥夺，对，我就连起来了，它有逗号的我不管它，刷下去了，所以说在这个逗号的时候你可以用个 Z， 就它连起来就完事了，全被剥夺，或者是你就把它一下子底下全部画那个受到了人性，受到了无人性的对待，完了之后连着把那逗号也基本底下画横线都连下来，这样也可以啊，来。
他们在纳粹狱卒的手中吃尽了苦头，受到毫无人性的对待，生存的基本需要全被剥夺。
这个是他们死了很多年的时候。我要现在，我要现在啊、哦，投入进去啊！他们在纳粹狱卒的恨啊，你说你不爱听？
他们在纳粹狱卒的手中吃尽了苦头，受到毫无人性的对待，生存的基本需要全被剥夺。
哎，你把那豪字什么时候加出来？受到无人性的对待。
啊，对啊，对啊，无人性。
因为你毫这一下子的话，毫无人性的话是在评论的，受到无人性的对待，它是比较直接。因为你学中文的时候，你会发现加这么一个字的话，你马上就脱离出来了。把这个字去掉的无人性的话，就直接。再来一遍，来。
他们在纳粹狱卒的手中吃尽了苦头。
No， 再快，再快，预备，起。
他们在
纳
粹
狱
卒
的手中
吃尽了苦头。
受
到
无人性的
对
待，生存
的
基本
需要全被剥夺。
哎，嗯，
哎，他们在纳粹狱卒的手中吃尽了苦头，受到无人性的对待，生存的基本需要全被剥夺。
哎，非常好啊！他这里面还用了一个颤音，啊，还用一个颤音的这样一个技巧啊。那种那我觉得也挺好啊，生存的基本需要，是就有一种那种颤音的感觉，也可以啊，更生动一些啊。最后存活下来的只有彭克里一个人，这时候一个人就特别突出了。最后存活下来的只有彭克里，空停顿，那画笔，彭克里啊，一个人。啊，一字重音，底下画个点，只有彭克里空一个人啊，来，最后存活下来的，预备起，最后存活下来的
只有彭克里一个人，
然后他成了受敬仰的作者，然后他成了受敬仰的作者，即四处讲述上帝的爱。以及他如何伸手挽救了他的生命，但在内心深处，你看我这个担子嘛，但啊，我把它对，但内心深处，他仍旧无法忘记纳粹对他和全家所做的一切。啊，你看，我这里面用了很多个技巧，来，我们一个一个画，然后他成了受敬仰的作者。这全都是拉，这是连着的，他成了受敬仰的作者，这是连着的哈。第四处讲述上帝的爱，讲述控上帝的爱，上帝的爱，爱点重音，上帝的爱，不对，爱往上挑，吊着上帝的爱，以及他如何伸手挽救了他的生命，以及他如何伸手挽救了他的生命，伸手后面稍微停一下，以及他如何伸手挽救了他的生命，但空完底，但底下画波浪线，在内心深处，在内心深处内，底下画重音，在内心深处。他仍旧无法忘记控纳粹，控纳粹重音，两个字全都重音，纳粹对他和全家所做的一切的控一切。
他全家后面你不有停
不停吗？不，他全家所做的，对他和全家所做的一切，这是一种感性停顿，这是一种感性停顿，而不是逻辑思维停顿啊。来，我们把它连起来，好，我们自己读自己的，不用听别人的。那个，最后活，最后存活下来的，从这开始，自己读自己的啊，预备起。 最后存活下来只有彭德林一个人，然后受了敬仰的下场，也四处讲述上帝的爱以及他如何伸手挽救了他的生命，在内心深处他仍旧无法忘记纳粹为他和全家做的一切。来那个来，
每次都是我开始，倒过来吧。
倒过来，好，倒过来，你来。
啊，
行来。
这个从哪里开始？
然后
最后
存活下来的，对。
最后存活下来的只有庞克里一个人。然后他成了受敬仰的作者。
这会儿连。然后他成了受敬仰的作者。
然后他成了受敬仰的作者，并四处讲述上帝的爱。以及他如何伸手，
这会儿停的过程，
上帝的爱，
以及
他如何伸手拯救了他的生命。
这会儿再来啊，喂，然后他成了受敬仰的作者，第四处讲究上帝的爱，以及他如何伸手挽救了他的生命。这块是一个连续的故事啊，预备起，然后
他成了受敬仰的作者，并四处讲述上帝的爱。以及他如何伸手拯救了他的生命，但在内心深处他仍然无法忘记。
这会儿我要求你慢下来了。但在
内心深
处啊，你看我们那个从那个对以及作者以及他如何伸手一半以及
他
如何
伸手
拯救了他的生命，但在
内
心
深
处他仍旧无法忘记纳粹对他和全家所做的一切啊。来，花。
OK。最后存活下来的只有亨克利一个人。
你这没有投入，再来。最后存活下来的。
最后存活。
说话像说话，像平常你说话一样，预备起。
最后存活下来的只有亨克利一个人。
No， 你还不像你说话，跟你平时说话不一样。最后存活下来的，稍微语速加快，预备起。
最后
存
活下来
的只有
彭
克利
一个人。然后他成了受敬仰的作者，并
四处
讲述
上帝的爱，以及他如何伸手
拯救了他的性命。
但
在
内心深
处，
他
仍
旧无
法
忘
记纳粹对他和全家所做的。一切，
嗯，也好多了。但是你看我的语速跟你，我都快说完了，
啊、
说完了。你这还在慢慢。所以我说现在的要求呢，你就是语速提快。
语速提快
啊！但
啊，
内心深处，
嗯，
我从很快啪拉起来，它就是高低起伏就出来了啊。来，那个冯长，
最后存活下来的只有亨克里。一个人
最后存活下来的投入啊，速度一百七，
最后存活下来的
只有奥克里
一个人。然后他成了受敬仰的作者，并四处讲述上帝的爱
以及
他如何伸手拯救了他的性命。但在内心
性命这个句号这会儿要停顿，句号我就因为没给你们画，但是这个句号我就说了它已经是惯性停顿，这是必须要停顿的句号段落啊。但你看以及他，对，这块稍微快点，预备起，以及他如何伸手
拯救
了他的
性
命。
但在内心深处他仍旧无法忘记纳粹对他和全家所做的一切。
我们冯超一定是个好人，老好人，你已经原谅了纳粹，现在还没原谅他，那种恨你要起来，全家所做的一切，就是，但内心深处，你把身字是重音，内是重音，啊，
但
在
内
心深
处，
深处。在内心深处
，
内拉长一百二十七，
但在
内心深处，他仍旧无法
忘记
纳粹
对他们和全家
所做的
一切，
或者那全家，你们也可以这样啊。他仍旧无法忘记纳粹对他和全家所做的一切。你们也可以这样，根据自己的习惯来啊。你说他和全家所做的一切，就更狠一点啊。他和全家，他对纳粹，他和全家所做的一切，就这是家，后面是切，就是我对你的纳粹的爱。就是前面是想到自己的家的毁灭，就是这种情绪是不一样的啊。您
最后存活下来的只有亨克一个人。
最后存活下来像讲话，对吧？最后存活下来的
只有
亨克
一
个人，亨克里就停顿，
只有
亨克里一个人。
然后他承受景仰的作者
第四处讲述上帝的爱以及
如何
伸
手
拯救他的生命，
但
在内心
深
处他仍旧无法忘记纳粹
对
他的全家所做的
一切。
啊，您
马兴呢？
你来吧，
来
好，那来。
最后存活下来的只有彭克里一个人，然后他成了受景仰的作者，并四处讲述上帝的爱，以及他如何伸手拯救了他的性命，但在内心深处，
这个时候要把它慢下来，刚才快，这个慢了啊，一百七。
但在内心深处，他仍旧无法忘记纳粹对他和全家所做的一切。
啊，但从这开始，一百七。
但
在内
心
深
处，
他仍旧无法忘记
纳
粹
对他和全家所做的一切。
你没有看到他那样，忘记空，纳粹空。对大家和是停顿的时候一定要停顿，但一百七，
但
在内心
深
处，他仍旧无法忘记纳粹
对
他和全家所做的一切。哎，有这种感觉啊。你马欣的话就是现在的话，因为你跟他们比起来的话，你还稍微更严实一点。但是呢，你现在就是按着什么方式，按着就是他的话的那些东西，你来停顿，从这步开始做就可以了啊。您。最后存活下来的。
最后存活下来的只有彭克里一个人，然后他成了受景仰的作者，并四处讲述上帝的爱。
慢了啊，你这块还慢。然后从开始，一百七。然后他成了受景仰的作者，一百七。
然后他成了
受
景
仰
的
作
者，
第四处讲述上帝的爱。
以
及他
如
何伸
手
挽救
了
他的生
命，
但
在
内心深
处，他仍旧无法忘记纳粹对他和全家所做的一切。
纳粹好像全家好过了，你后来怎么变成这样了？你不咬牙去，纳粹没咬牙，纳粹舌头卷起来了。嗯。
还有就是说，还有就是像句子长的，
嗯，
就是说有时候我就发现到后来就是会念的就是上气不接下气，
嗯，
就是这个运气有
对了，你的气息不够，天天在吹蜡烛吧，你家有蜡烛吗？
有
啊，等会儿你可以拿出来玩一个游戏啊，蜡烛很有意思，你说，你来，对你啊，最后存活下来了。
最后存活下来的只有亨克里一个人，然后他成了受景仰的作者，并四处讲述上帝的爱以及他如何伸手拯救了他的性命，但在内心深处他仍旧无法忘记纳粹对他和全家所做的一切。
哦，挺好。但是就是那个但就这个转折一定要把它转过来，因为前面以及他如何伸手拯救了他的生命，但这会儿我可以稍微停顿加长，但在内心深处他仍旧无法忘记纳粹对他和全家所做的一切。 啊，这种感觉啊，您。
最后存活下来的。
最后没有停顿，最后存活下来的。
最后存活下来的。
还是停顿，最后存活下来连起
来。哦，不要停顿。最后存活下来的只有亨克里一个人，然后他成了受敬仰的作者，并四处讲述上帝的爱，以及他如何伸手拯救了他的性命。但在内心深处，他仍旧无法忘记纳粹对他和全家所做的一切。
嗯，你这个如果是你要这样读的话，你的重音，你的停顿就不应该在那什么了。所做的一切了，你如果是这么慢的话，应该是他和全家控所做的一切。如果你按这个速度的话，你这个就要往前推，否则的话就感觉的话后面有点突兀了，啊，就感觉好像跟前面好像你要反映的东西不协调。我其实是想让你们在这个过程当中，最后存活下来的只有彭克里一个人，然后。他成了受敬仰的作者，即四处讲述上帝的爱，以及他如何伸手拯救了他的性命。但在内心深处，他仍旧无法忘记纳粹对他的全家所做的一切。我是要这种感觉，就是你看我前面哗哗哗，有松有放，这样子的一种节奏啊，你呢？
最后存活下来的只有彭克里一个人。
No， 快。
最后存活下来的
只有彭克里
一个人，然后他成了受敬仰的作者，并四处讲述上帝的爱，以及他如何伸手拯救了他的性命。但在内心深处，他仍旧无法忘记纳粹对他和全家所做的一切。
嗯，比你平时好多了，比你平时好多。所以我们
大概可能还有20分钟
啊，好，
现在已经超过时间了。
啊，是，我觉得说一搞艺术就忘记了。
你是说空间休息吗？
不是空
间。
我们最后把这个来一遍，完了之后的话，你把它拉出来一遍，我告诉你们怎么练这个。来，预备，一起啊！最后存活下来，预备，起。
最后存活下来的
只有彭克里
一个人。
然后他成了受敬仰的作者，并四处讲述上帝的爱，以及他如何伸手拯救了他的性命。
但
在内心深处，他仍旧无法忘记纳粹对他全家所做的一切。啊，就这种感觉。啊，我说整个的话，你们可以到时候的话听一下整个你们的录音，前面和后面的这些一个对比。这个只是一个故事。我今天把这种方式交给你们，你们回去可以自己。你觉得如把握不准的时候，你就录一遍，完了之后你再调整。你整体的哗哗哗录，不管的，还有一个录的时候记得啊，千万不要重复录，就是什么呢？就是你重复读不可以的，就是彭克里和他的彭克里和全家，嗯哦，这样不行，错了就错了，直接下去啊！你在录的时候，你要在考察你怎么样这个判断这个对错的话，你错了就错了，没关系，你就一直下去，一直下去到最后完了之后，你再去调整。你这听我哪块停顿是有问题的啊？哪块的话是调值是有问题的？你再重新做调整，你再画。啊，那个时候的话会比较，所以你要是重复再来回纠正，那个时候你就晕了，啊，这是一个。还有一个呢，就是我们平时，刚才这我要强调就是一切后面第二段了，要停顿一下，而且我刚才那个淡字之前其实停顿的要比你们要长。
淡。
对，前面那个不是前面。
姓名。
那个句号。
淡。我要一个缓冲，一个缓冲的一个时间，我才能把你带重新给你反折的带回去啊。所以说这个停顿不是都是一有，就算哪怕这个短时间停顿，它也是有区别的啊。那后面呢，就一切后面呢，这个时候就要画双竖线了啊，因为它涉及到另一段了，这个时候的话那就是双竖线了。就是这样子，
双竖线是要停的时间长，
长，对，这是大停啊，这段与段之间一定是大停，那个题目与正文之间，这是更大的停啊。
所以段与段之间差不多2秒吗？
对，你看，
不是那个，
他仍旧无法忘记纳粹对他全家
所做的一切。两年后，那基本是这么长时间。两年后，这根本跟我停那个碳的碳氮的前面刚才我那个差不多啊，但它绝对不像题目和正文之间那么长啊。行，就这样。
小迪，你把这一段给念完了，让他录下来嘛。
啊，录下来。
把那个整。
嗯。
冯超，你让他把那整这一段念来，冯修正。
好，让我重开始。